神在简易中隐藏自己，又在简易中启示自己。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3年3月17日星期日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神在简易中隐藏自己，又在简易中启示自己编译而成，历时三小时。谢谢你那位弟兄，愿主祝福你。早上好，朋友们。那今天早上能再次来到这圣堂，那看到这美丽的建筑，那还有神的儿女们都有秩序地坐在神的殿里，我呢肯定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那昨天当我看到这座礼拜堂的时候，我感到十分的惊讶。那我从未想到它会这么的美丽。那当初他们把设计的蓝图给我看时，那我只看到一间小房子坐落在一边，但如今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这么美丽的一座建筑。那我们感谢全能的神赐给我们一个这么美丽的礼拜堂。那今天早上我带我太太和孩子们问候大家，那他们也很想来参加这个奉献圣堂的聚会，那还有这一周要献给基督的聚会。但是孩子们要上学，那很难请假。那他们对这所房子的印象已经渐渐模糊了，但对你们大家的感情却没有模糊。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一切。那人们会交朋友，那我也很珍惜各地的朋友，但是对老朋友却不同，因为无论你交多少的新朋友，却怎么也不会像老朋友那样。不管我去到哪里，但对我来说这里永远都是神圣的。那大约30年前，那当这块地还只是一片烂泥塘的时候，我就把它献给了耶稣基督。那当时它不过是一片烂泥塘，什么也没有，那里也没有街道，因为路都从那里绕过去，以便避开那些水潭。那过去这里的水潭里长满了百合花，那百合花是一种很特别的花，那尽管它生长在淤泥里，但它却奋力穿过那些烂泥，直到让自己露出水面，要显出它的美丽来。那我想今天早上同样的事儿又在这里发生了。那从那时起，这个小池塘里的百合花就开始竭力的生长，那当它冒出水面时，就展开它的翅膀，长出小小的花瓣，反映出谷中的百合花。愿它长存，愿这圣堂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这所圣堂已经在1933年奉献给神了，但我想今天早上 那如果再举行一个小小的圣堂奉献聚会，那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那特别是对那些为基督献上爱心和忠心，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人。那我要感谢你们每个人的奉献，以及你们为基督献上这个圣堂所做出的努力。那我很感激这里的会众，那也代表教会对这些为建堂做出贡献的好弟兄们表示感谢。那感谢我们尊敬的班克斯伍德弟兄，那还有罗伊罗伯逊弟兄，那这些好多无私奉献同心合意的弟兄们，那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那把这所旧的圣堂建得如此的美丽。当我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我一直所渴望的讲坛。那伍德弟兄知道我喜欢什么，他并没有说他要这样建，但他却这么做了。那我注意到这所建筑还有它的结构都是最完美的。那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那真的难以形容，但是神知道。你们建造了一座神的圣堂，使这个地方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愿你们每个人所献上的和所做的一切都得到赏赐。那现在，那我要说，那我要说一些话。如今这所建筑里里外外都美极了。那我的妹夫小威伯，那他有间砌砖公司，那我看不出还有什么能比他做得更好的了。那这是个完美的工程。那还有一个弟兄，他今天也在我们当中，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在这里安装了音响设备，那你们是否注意到，即使在这种平面的空间里也听不到回音？那这些音响装在天花板上，朝着不同的方向，那不管我站在哪里，那声音都是一样的。那每个房间都有扩音器，你可以随意调节音量。那我相信这都是全能神的手所做的。那如今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能敬拜他的地方，那比30年前的教堂好多了。那起初我们只有墓穴铺着的泥地，那大家坐在旧煤炉旁，那伍德弟兄是新堂的承建商之一，那还有罗伯逊弟兄，那他们告诉我以前那些壁柱在哪儿，那还有那些旧炉子都曾经放在屋子横梁的下面。那有一次这些横梁着了火，有两三尺都烧坏了，但房子却没有塌下来，这都是因为神的看顾。那横梁烧毁之后却还能支撑着整个圣堂的重量没有塌下来，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神的保守。那如今这个建筑物的地基十分的坚固，那四围都是钢筋。现在我们应该感谢神，并靠着主的恩典使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个圣堂不应该只是一个我们能来这里聚集的美丽建筑，而应该使每个到这里来的人都能够从大家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美好品性。愿这个地方分别为圣，献给主，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分别为圣献给主。这所圣堂的构造很美， 我们确实很欣赏他，但教会的美丽更在于信徒的品性。我相信这圣堂将一直是神的居所，洋溢着神的美好性情。那当年在我为这个圣堂安放房角石举行奉献聚会的时候，一个大意象临到了我，于是那天早上我就把意象的内容写在了房角石上。你们可能感到奇怪，我为什么这么迟才上讲台。刚才我在办公室里做了我进入这间新圣堂的第一件事，为一对年轻人主持了婚礼。愿这件事作为一个象征，使我能成为基督忠心的仆人，在那个伟大婚礼到来的时候，为主预备好一位新妇。那现在，那让我们再一次行这个圣堂开始的时候所行的。当我们第一次举行奉献圣堂的仪式安放房角石的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那可能只有21、22岁，那还没有结婚。那我一直想看到一个神的儿女们能秩序井然的来敬拜神的地方。那这一点我们能够做到，但不是借着华美的建筑，而是借着奉献给神的生命，这才是唯一的方式。那在我们还没有为圣堂奉献祷告之前，那让我们先读一些经文，然后我们再把圣堂献给神。那然后今天早上我会传讲一个福音性质的信息，作为我以后要传讲信息的序言。那今晚我要传讲启示录第五章，那这一章是从七个教会时代那到七个印之间的过渡。那星期一晚上那我们会讲到白马骑士，星期二晚上讲黑马骑士，那以此类推直到第四个骑者，那然后解开第六印。那下星期天早上若主愿意的话，我们将在这里为病人祷告。那下个星期天早上，那我们可能为病人祷告，那我们决定后再宣布。那最后在星期天晚上，那我们将以第七个印作为结束。那愿神帮助我们开启第七印，因为只有短短的一节经文说到天上寂静约有两刻，那只有一片寂静。那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些印的意思，那关于这些印我所知道的可能与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差不多。那我们知道许多人的神学观点，但这些观点与神的道根本不挨边。那如果你认真的探索，就会知道要靠神的启示才能明白神的道，必须靠神自己，也唯有神羔羊才能揭开这一切。那今晚我们将传讲这本救赎之书。我之所以没有宣布为病人祷告的聚会，是因为现在我跟一些朋友住在一起，那我的全部时间都用在读经和祷告上。那你们也知道，那我去西部之前向你们提到那七位天使向我飞来的异象。那等一会儿你们就会明白了。那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圣堂那奉献给神，来作为敬拜神的地方。那我们必须要坚持这么做。我们绝不能在这里做买卖，也绝不能在圣堂里搞什么商业活动，比如说让外面的传道人进来卖书等等。那不管他卖什么，因为外面有更适合做这些事的地方，而不应该在主的家里做买卖。那这个地方应该是圣洁的敬拜神的地方。那我们也因此将这个地方献给神。那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让我们把它连同自己一同献给主。那这里不是社交的地方，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太客气，但这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除了敬拜之外，我们甚至不应当在这里交头接耳。 除非实在有必要，明白吗？我们不应当在这里开玩笑，不应当来回乱跑，也不应当让孩子们这么做。我们事先把这些都讲清楚了，那到时有什么事儿，就知道该怎么应付了。那当然，那这里有很多人是新来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讲给大家听。那这个教堂里的人都知道，这圣堂是献给全能神的，因此我们要全身心的奉献给神。不要记住，我们一进入圣所，就要彼此保持安静，来敬拜神。如果我们要彼此探访，那有别的地方适合这么做，但在这里绝不可走来走去，也就吵得人心神不定的。那若有人进来看到这么吵闹，看到这些属人的行为，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那我曾在许多教堂看到这种情形，感到十分难受，因为我们进入圣堂不是为了与别人见面，我们来是要来敬拜神然后回家去。那这个圣堂是献给神并作为我们敬拜的地方。那若你想说什么，就到外面去。那只要说的话题是正确的圣洁的，那你也可以彼此的拜访。但是当你一踏进这个门，就请保持安静。你来这里是要与神来交谈，让他也来向你说话。可问题是我们说的太多而听的太少，因此当我们进到这里时，要在神面前等候。那今天在座的可能没有一个是我以前奉献老教堂时的人了。那当时还是梅杰乌里奇弟兄为我们弹琴呢。那今天我站在这三个十字架前，将这个地方献给神。我不允许任何人在圣堂内交谈。门口的接待员要确保没有人交谈，你们在外面说完了才进来。如果你们心中有渴望，可以静静的来到台前默祷，然后回你的座位，那去打开圣经来读。你旁边的人做什么的是他的事，与你无关。如果他要与你说话，就告诉他等会儿我们到外边去说，我来这里是要敬拜主。要么你读神的话语，要么就静静的坐着。指音乐，那歌里姐妹，我不知道今早的是否在场。那我记得以前她总是坐在后面角落里的那架老钢琴前，那她会轻轻的弹奏像我的救主死在十字架上，或其他一些十分甜美轻柔的音乐。那只等到那聚会开始，那跟着那领唱的就上来带领会众唱几首圣歌。若他们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独唱，那也可以上来献唱，但绝不允许有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然后音乐继续弹奏着，那我一听到这些乐曲，就知道是该我出来讲道了。当传道人走进一群不停祷告并且受圣灵恩膏的会众时，就必定会听见从神而来的声音，一定会的。但如果你走进混乱中，你就会感到困惑，那圣灵也因此担忧。我们不要这种情形出现，我们不要这种，我们来这里是要敬拜神。我们有可爱的家，那等一会儿我会讲这个问题，那可以彼此来接待朋友，但这里是神的家。那至于小孩，那还有婴孩，那他们都不懂事儿，那他们要什么就只能哭。那有时候是要喝水，那有时候只是要引起大人的注意。那所以借着神的恩典，那我们已经预备了一间叫做巴巴房。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让母亲们可以照料小孩的娃娃房，那就在我们的正前方。那这些事儿可能不会影响到讲台上的我，因为当我在圣灵的恩膏下，我甚至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些。但其他坐在你周围的人可能会受到干扰，他们来这里是要听到的。所以母亲们，如果你们的孩子开始哭，那当然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儿。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他们带到房子里去。那身为母亲，你们应该带孩子来参加聚会。一个真正的母亲会带孩子来聚会的，这是你应该做的。那我们有一个房间，在那里你们可以看到这所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及整个圣堂。 那里面啊还有音响，那你们可以随意调节音量。那房子里有个卫生间，还有洗脸盆，每一样东西都是专为母亲们设置的。那还有椅子等等，可以让你们坐，也有地方可以让啊你们给孩子们换洗。那一切设备都齐全了。那许多时候，少年人、年轻人，甚至一些成年人，那在会堂里传纸条或胡闹等等，你们已经长大了。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你们应该知道你来这里不应该这么做。如果你期望有一天成为真正的男人，那在主里来供养你的家，那你一开始就当做正确的事儿。那还有那些接待员，那他们当然会站在会堂的各个角落，那若有人吵闹，那他们要站好自己的岗位来制止这种行为。那理事要坐在前面，那一旦有人不守规矩，那他有责任叫那个人安静。那如果那些不守规矩也不尊重接待员警告的，那不如就空出他的位置让别人来坐，因为还有人想要听神的道。那总有人来这里是为了听道，这也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听主的话。所以每个人都想要听道，所以我们要尽量保持安静。那我们不应该是一群叽叽喳喳乱吵乱闹的人。那当然有人到这里来敬拜神是意料中的事，本来就应该如此。那你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敬拜主，是的。若你们觉得要开口大声赞美神，那就做好了，因为你到这儿的目的就是要用你自己的方式来敬拜主。但是没有人可以在讲话或传纸条的时候来敬拜主，你这么做就妨碍了别人来敬拜主。行，因此我们认为那么做是不对的。那我们要在这个教会中，那在我们的会众当中，那定下一个规矩，那这个圣堂要奉献给神的国，用来传讲神的道，祷告，敬拜神，这才是你来这里的目的，去敬拜。那我还要说一件事，那就是关于聚会结束后的事情。那这种事儿在许多教会中，那我都见到过。可是我想这里没有这种现象，因为我常常聚会一结束就离开了。那因为在聚会中神的恩膏降临，那异象发生，那使我聚会后很疲劳。那我走下讲台进入房间，那比利或其他人就送我回家，那让我休息一会儿，那直到我缓过劲儿来，因为聚会使我的精神总是高度紧张。那我曾见过许多教会在聚会结束后，那任凭孩子们在会堂里到处乱跑，那大人也站在那里隔着老远就扯着嗓子喊，那这样做无疑就破坏了下一堂礼拜的气氛。聚会一结束就要马上离开会堂，因为你们已经结束敬拜了。那你可以出去跟其他人交谈，或做你们想要做的事儿。那若你有事要找某人交谈，可以跟他一起回家或去其他的地方，但不要在会堂里这么做。我们要把这圣堂奉献给神，这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是神发出命令的地方。那我相信我们这么做肯定会蒙天父的悦纳。那当你们来到这里来聚会时，那你们就会发现神的恩赐开始降临在你们身上。那通常当人们拥有一间新教堂时，你知道随之而来的就是会众开始变得呆板起来。我相信这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们也不希望如此。总而言之，这是个敬拜神的地方，是主的殿，神的属灵恩赐会降临在你们当中。那我知道自我离开以后，全国各地都有人搬到这附近来住，那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家。那我谢谢大家，我很感谢神。我相信那在奉献这个地方并安放房角石的那天早上，那我祈求神让这个地方一直存留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当时我还很年轻，那时这个圣堂欠债几千元，那即使有这么多的会众也只能收到三四毛钱的奉献。可是每个月我们还要偿付的债款是150到200元，那我怎么能付得起呢？我当时的工作力争要把债还清，那17年的传道生涯我分文不取，除了生活费，我把自己所有的和后面小箱子里的奉献都如数献给了神的国。 那有人曾预测说这个圣堂那不出一年就会变成车库。那有一次撒旦以为找到了破绽，他企图以欺诈的诉讼案来夺取这个圣堂。那有一个人声称他在圣堂工作的时候伤了脚，那起初他并不追究，后来他又变卦了，他上诉要赢取这个圣堂。那好几个星期我一直坚守在我的岗位上，尽管有种种误会猜疑和谣言，但这个圣堂今天却仍然屹立在这里，成为美国最美丽的会堂和最好的教会之一。从这里永生神的道传遍了全世界，是的，世界各地神的道一次又一次的环绕着地球，正像我们所知道的传到了世界各族各国中。让我们为此感谢神，我们实在要感谢神。那如今我们有了一个安居的地方，头上有一片屋顶，可以坐在一间清洁美好的教堂里。那让我们重新将自己献给神的事业，将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那我们尊敬的内维尔弟兄，一个真正的牧者，永生神的仆人，他尽自己的一切持守所有他知道的这个信息。是的，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有一点怕，不是怕，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有点太过温和，那他从不严厉的说话，那你知道他不愿说尖锐果断的话，如坐下或安静等等。那我听聚会的录音带时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但是我可就不一样了。我要你们记住，这是我说的，这里的一切都被录下来，全部都要录下来。那因此请每位执事坚守各自的岗位，那记住你是受命于神来执行这个神圣使命的。那每个理事也是一样，牧师乃是要传讲神的道，不应该由牧师来说坐下或安静，这些话应该是执事们，因为他们是教会的警察。那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些年轻人在聚会的时候在外面按喇叭等等的叫女孩子出去，那你们知道他们通常是怎么做的。那一个母亲车她的女儿来这里聚会，但是她并没有留下听到，却跑到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的车里，而她的母亲却还以为她在教堂里。那碰到这种情况，执事们必须出来制止，说要么你进来坐下聚会，否则我就把你装到车里送你回家，明白吗？你们必须要这么做。记住，爱总是带有管教的，真正的爱就是要管教，因此你们必须能接受管教。母亲们现在已经知道有一个专门为孩子们预备的地方，你们少年人应该知道不许在会堂里到处乱跑，同样你们成年人也该知道不可在会堂里不停的交谈。那不许这么做，这是不对的，是神所不喜悦的。耶稣说，经上说，我的殿是敬拜和祷告的殿，是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当时人们在店里边做买卖，那耶稣用一根绳子编成鞭子把他们赶出了会堂。那当然我们不愿意这种事发生在这个圣所，所以让我们为神的国献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聚会和我们所有的一切。那在奉献祷告之前，那我要读一些经文。那这只是再一次的奉献圣堂的仪式，因为真正奉献圣堂的聚会已经在30年前举行了。那我们现在那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那我们来讲解几分钟，那我相信神会祝福我们。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想说说，那以前我们的录音机放在这里，那如今我们有了一个固定的房间，那供大家录音用，那里面安置了特别的连接装置，那直接跟主麦克风接在一起，另外还有房间长袍，那以及所有洗礼用的设施。那再有就是许多不太了解圣经的人，那总觉得我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受难像放在教会里有些不妥。那记得有一次，那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儿。那当一个弟兄得知我有三个耶稣受难像时，他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他听另外一个宗派教会说耶稣受难像代表天主教。我倒是希望某些的学者或者某些人或者某些重生的基督徒来告诉我，谁说只有天主教徒才有权选择耶稣受难像。 耶稣受难像并不是天主教的象征，它象征着神，神的国度。那些圣徒的雕像才是天主教的象征。我们相信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但天主教徒相信各种各样的中保，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各种各样的东西，几乎所有好的天主教徒死后都成了中保。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像是象征耶稣基督，你们知道吗？根据早期教会的历史，那早期的基督徒无论到哪里，那他们都把十字架背在身上来作为一种象征，那以证明他们是基督徒。那如今天主教徒声称早期的基督徒是指他们，当然他们可以自称是第一批的基督徒，但那时的天主教会还没有组织起来。当你们听到有人用十字架之背这个词时，难道你们会联想到天主教吗？这是指真正的天主教，是指普世的圣灵教会。我们才是天主教徒，我们是地道的天主教徒，是相信圣经的天主教徒，但他们却是天主教的教会，是一个组织，而我们不属于组织。我们继续使徒的教训，我们继续圣灵的洗，我们继续早期教会所持守的一切，而天主教教会却一样也不持守，看到吗？所以那人们将耶稣受难像摆在这里，那他是用橄榄树凿出来的，那当年耶稣就是在这种树下来祷告的。那阿根布莱特弟兄花了几年的时间造了这个像，那并送给了我。那今天我要把这像连同着圣堂一起献上给神。那我不知道是谁把这个耶稣受难像挂在我的左边，这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基督赦免了在他右面的贼，那就是我。如你所见的，这像还有一个象征，就是主受难时头垂了下来，任何来到台前的人都会看到耶稣好像在垂看着你。罪人，主在这里期待着你进前来。那以后他们要在这里装一盏灯，那当呼召罪人前来时，可以把灯光打在那个像上。那也许你会问，你为什么需要它？你不应该有个偶像。然而那位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同一位神，他也说要做两个基路伯，高张翅膀并接连一块遮掩诗人座。这诗人座就是什么祷告的地方。你们看，一个人若不真正明白圣经，就会对耶稣受难像感到不安。因此这是神的默示，让这像挂在正确的位置上。我很感谢神让我成为右边的那一个，我相信主已经宽恕了我。那尽我所知，我一生从未偷过东西，但我未曾好好的使用神赐给我的时间。那在这一点上我算是偷了神的时间，那我还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那今天早上我很感谢神，因他已赦免了我的过犯。那现在那我要读历代志上第十七章，那讲五分钟有关奉献圣堂的侍奉，那然后祷告，接着就传讲今天的信息。那现在让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但说，看呢，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但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但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为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事实，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 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想说，在这段经文里，大卫他看见的与我们所看见的是一样的。大卫说，你们给我盖了香柏木的宫殿，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是不对的。那的幔子是用羊皮和动物的皮支撑的。那他说这是不对的。那我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而我神的约柜却还留在帐幕里。所以神把要建造一所圣殿的念头那放在了大卫的里面。那大卫，那他是一个爱神献身于神的人，但是他流了许多人的血。那所以大卫在当时的先知拿旦面前这么说的。那拿旦他也知道神爱大卫，于是他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声明，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那这同一天晚上，那这显出大卫对神大爱的回报。那然而神知道大卫错了，因为神没有允许大卫来建造这个圣殿。于是当晚神丰盛的恩典降下，向拿旦说话。那我一直都很喜欢这话，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那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意思是说，当神招大卫的时候，大卫什么也不是。我要把这些经文用在这里，我从卑微中将你招来，我又赐给你一个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要把这节经文用在我个人身上，同时也是为了解释一下这节经文。那我想到几年前我站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爱我。虽然我爱别人，可是由于我的家庭背景，所以没有人爱我。我这么说并没有对我亲爱的父母任何不敬的意思。我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今早还能来到这个圣堂。许多已逝的信徒，他们捐钱来协助建造这个圣堂。也许今早神会让他们隔着天堂的栏杆往这里来观看吧。但是伯拉罕家族在这里因喝酒而名声不好，没有人愿意跟我来往。那记得不久前我告诉我妻子说，那记得从前根本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没有人关心我，但如今为了休息片刻，我却要躲起来。现在神赐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行了这么多伟大的事儿，虽然我的家庭名声不好，但主却赐给我一个名，像那些大大有名的人，无论我到哪里去，神都剪除我的仇敌。不管到哪里，都没有任何东西能在神的话语面前站立得住。为此我该何等他来感谢神呢？我怎么会想到一个在离此处两三条街外的英格拉维尔小学念书 因着衣衫褴褛的在烂泥塘上滑冰而成为同学笑柄的小孩会有今天呢？我怎么会想到在泥塘的深处竟孕育着一粒能开放的如此艳丽的百合花的种子呢？我怎么会想到那时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而如今神却赐给我一个在他的百姓中备受尊重的命。那神不允许大卫建殿，他不能建，但神说我必兴起你的后裔，他必为我建造圣殿，这殿宇将永远长存。我必坚定你的儿子大卫儿子的国位直到永远，他要统治一切。大卫肉身的儿子所罗门，他靠着肉身的能力被神建造了一个居所，一个圣殿。但是当大卫真正的后裔大卫之子耶稣来到时，他宣告说将来在这殿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乃是要向他们指出另一个殿，那领受启示的约翰在启示录中他看到了这个帐幕，那在启示录21章他看到那个新的殿从天而降，就如新妇装饰整齐在等候丈夫。一个声音从殿中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饥饿，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和死亡，因为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那这一周的主日学我们要来看看真正的大卫之子将来到他的圣殿，就是神的殿，就是他如今去建造的真帐幕。因为主在约翰福音14章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他说我要去，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这乃是说一切都已经预定好了，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都要出现在那个即将到来的那个伟大时代里，那是真正的大卫之子耶稣基督将承受宝座，他和他的心腹要一起住在宫中，掌管教会以及以色列的12个支派，直到永永远远。大卫不能建造真正神的殿，因为他并不是预备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大卫是输血气的，并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他不能做这件事。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神并没有预备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地方为神建造真正的帐幕，那唯有耶稣才能建。如今这个帐幕正在建造之中，那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圣堂以及所罗门为神所建造的圣殿还有其他的圣堂都只是暂时敬拜的地方，只等时候到了真正的帐幕将屹立在地上，一人将永永远远作王，那时就再也不会有悲伤了，在那个帐幕里将不再有葬礼哀悼的聚会，也不再有婚礼，因为只有一个为永恒而设立的大婚宴。那将会是何等激动人心的时刻，但今天让我们立定心志，在纪念等候那帐幕降临的期间，让我们靠着神的灵使我们满有基督的性情等候那圣城的来临，甚至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就像在那里敬拜一样。现在让我们起立， 那让我们来读圣经。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存敬畏的心站在这里，我们以神圣崇敬的心站在这里。主啊，求你接受我们的礼物，你赐恩给我们，也赐给我们金钱来建造一个敬拜你的地方。在地上我们无法预备一个配得神的灵居住的地方，那我们将此地献上，只是作为我们对你的爱以及所有情感的表证。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那这座建筑和这块地很久以前就已献上，用来侍奉你，为了以前曾有过的美好回忆，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的神，就像几年前你差我到对岸去时，在异象中所见的人们曾在里面敬拜的这个旧房子已经整修一新了。主神啊，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们站在这里好像你圈里的群羊。主，我们站在这里，我们以你国度子民的身份站在这里，牧师我还有整个的教会，我们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将这个教堂献上，献给全能的神，作为聚会敬畏和尊崇你的地方。愿福音从这里传扬到世界的各地，使地球每个角落的人都来这里见证神的荣耀，正如你以往所行的，求你将来更加倍的来行。父啊，现在我们全心全意借着你的话语将自己献上来侍奉你。主啊，今天早上这里的会众，他们已经献上自己来听你的话语，而我们作为传道人也将自己献上来传讲你的话语，无论得时或不得时，都用百般的忍耐责备警戒人，正如30年前写在奠基石上的那段经文。亲爱的主，你曾说时候要到，人被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主啊，当我们竭力向人们传讲你的话语时，愿我们能得到启示并加倍得力。主啊，求你的圣灵加倍的临到这里，愿圣灵如所罗门在为圣殿祈祷时那样，以火柱和云的形式降在门前，徐徐环绕，经过基路伯进入至圣所，到达神的安息之处。吼，神啊，所罗门说，不论你的子民在何方遇到困难，朝向此处祷告，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 主啊，愿圣灵今天早上进入每一个人的心，进入每一个线上的灵魂。圣经说神的荣光是那么伟大，甚至祭司都因神的荣光而无法供职。哦主啊，当我们将自己和这圣堂献上来侍奉你的时候，也愿你行同样的事，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求就必得着。今天早上为了侍奉你，为了这末日的亮光，这晚上的光，我们将自己和我们的圣堂一起献上，以便使我们能将安慰与信心带给那些等候新郎到来的人们，并给那位主耶稣要迎娶的新妇穿上基督的福音。我们将所有的会众、内边的弟兄还有我自己都献上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大卫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所以每当人们这么说的时候，愿我们都能欢喜的聚集在主的殿中。 Amen。 那这小小的奉献聚会后，那还剩下一个小时，那要记住，那我们所献上的是什么？乃是在基督面前存敬畏、圣洁、安静的心，在神面前敬拜他，并在神的殿中尽你所能的存敬畏的心。那崇拜结束后，那请马上离开圣堂，那让工友有时间那进来来打扫清理，来准备下一堂的聚会。那这样神的殿就不会出现混乱的情况。那我想聚会结束后15分钟全部的人就可以离开这里了。那记住要彼此友善，那与每个人握手，那邀请每个人再来。那下星期我们会在这个圣堂举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最严肃的聚会，我们一直期待着能有这样的聚会。那直到周末，就是昨晚的最后几个小时，那我在祷告中才明白，才开始看到一些东西。那若主帮助的话，那我们相信这次聚会将会是个激动人心的伟大的时刻。那我相信会的。那说到伟大的时刻，那今天早上我想说一点有关伟大时刻的事。那你知道人称为伟大的有时并不伟大，而神称为伟大的人却称之为愚昧，神称为愚昧的人却称之为伟大。那让我们记住这一点，让我们来端量每句话的分量。那这些聚会的时间会很长，因为有许多的教导，那会很辛苦，那我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那我现在待的地方，那人们对我很好，给我很多吃的。那他们说，布拉汉弟兄，你瘦了很多，那我一直都在不停的聚会，那下星期天晚上我就要离开这里去墨西哥主持另一个聚会，那这是很辛苦的。那但我要进食祷告，那预备好自己。那今早我很高兴看到小杰克逊弟兄还有鲁德尔弟兄，那还有从附近不同地方来的传道人，那神祝福你们每个人。那今早我要向你们传讲一个主题，那我已经写下了一些笔记。那首先我要读以赛亚书第53章。那你们在翻的同时，我想宣布一件事儿。那今晚那我要那传讲这本书，那将最后一个教会时代与七印的开启能够衔接起来。那这中间有一个大的间隙，那过去我讲完七个教会时代之后，马上就讲但以理书的77，因为他们都连在一起。那我想如果我要传讲七印，那我就必须把 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和七印连起来讲，那现在就只剩下一个主题了，那就是这本被七个印封上的那启示录第五章。我们今晚会讲到这个题目。那今晚我们要早一点开始聚会，那你已经跟大家提过了要早点开始对吗？那这样吧，每个人能在七点钟到这里吗？好的，那我们六点半开始唱诗，那七点我到这里。那这一整周的聚会我们都会早一点开始。那没有谁能比基督徒更爱唱歌了，那我们喜爱唱圣歌。那现在我们要进入另外一项的侍奉，那就是进到神的话语里。所以让我们集中精神在神的道上。那我们现在要教导神的话，那你们可以觉察到我身上的每一根弦都绷紧了。那因为如果我教错了，那我就要负责任。那明白？因此我一定不能听别人所说的，我必须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那我相信那掌管七雷的七位天使会把它赐给我们的。那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那同时我想问一个问题，那这与七印无关，那只是一个奉献聚会的信息。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有奉献的聚会，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传讲启示录第五章。那我想献堂聚会完后，那我就没有多少时间来讲七印这本书卷的前奏了，因为这个时间不够，又没有时间讲。那不过今晚我会讲这个题目。那虽然这只是个简单的信息，但我会跟这些印融合起来来讲。那因此那请大家仔细的听每一句话，要明白它的意思。那若你自己录音的话，就按照录音带上的教训去做，不要传讲录音带上所没有的，要确实的照着录音带上所说的去说，明白吗？那我们会更明白为什么其中有很多的东西被人们误解了。那你们要确保只说录音带上有的，不要说别的，因为那不是我自己说的，那是神说的，明白吗？那许多时候误会的产生就是因为人们起来说某某人说是这个意思是那个意思，那不要这样，只要照着他原本所说的去说。那对于圣经我们也要这样，只说圣经所说的，我们只要这样，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不要加添自己的解释，那神自己已经解释了，明白吗？那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让我们仔细的再读一次，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是个提问。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换句话说，那若你已经相信我们所传的，那么主的膀臂就已经向你显露了，对吗？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你们可以带纸和笔来，因为我们会不断的引用经文。那如果你没有录音机，那可以带纸笔来做笔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5-26节，那十一章26-27节。好的。那这里讲到耶稣在祷告，那我想从前面读起。那我已经在圣经上做了笔记，那让我们来读25-26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要明白这两节经文，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然后耶稣感谢神，说这些奥秘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那些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因为这在神眼中是看为好的。那从所读的这段经文，那我取了一个题目，神 在简易中隐藏自己，又在简易中启示自己。那为了录音的缘故，我再重复一次，因为他们在录音。神在简易中隐藏自己，又在简易中启示自己。那想到神会这么做，实在是让人感到惊奇。神将自己隐藏在如此简易之中，以致那些聪明人错过了十万八千里。同样，神又以简易的形式方式再一次将自己启示给我们。那我想我们先来学习这个主题，那然后再进入七个印伟大的教导。许多人因神启示他自己的方式而错过了他。那人类对神是什么，以及神要做什么，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以前，那我已经做过很多次的声明了，那人始终是人，人总是赞美神已经做过的，并期待神将要做的，却忽略了神正在做的事。这就是他们错过的原因。那他们能够回顾过去，看到神做了伟大的事，但却看不见神如何以简易的方式来成就这大事，对吧？而后他们期待着另一件大事的到来，或将要发生的事，但十有八九这事已经发生在他们周围，这事是如此的简单发生，以致他们都不知道。那有一天，一个来自尤提卡的人，那如果他的朋友或亲戚在这里的话，那我想请你们明白，我说这话并不是要嘲笑他。那我想他是南北战争时的老兵，那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边的，那但我相信他可能是属于南军的。那他没有宗教信仰，那他声称没有神怎么回事。那他住在尤提卡，那名叫吉姆多西，你们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那当我小的时候，他给我很多西瓜，那他在河的下游那里种了很多的西瓜。那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那可是有一天，那他谈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儿。那当时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那虽然这与他的信仰相违背，但还是使他走到一边低头哭泣。那我知道后来这个人在他85岁的时候荣耀的归入了基督。那当时他差不多85岁了。那有一天他问一个从主日学回来的小女孩，说为什么他这么浪费时间。那这个女孩说，因为他相信有一位神。那多西先生就说，他说，孩子，你这样相信简直是错误透顶。那这个小女孩蹲下，那从地上摘了一朵小花，那她把花瓣撕下来，说，多西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它是怎么长出来的。那就这样，然后他开始寻索答案。那他可以对小女孩说，他长在泥土里，但之后就会有一大堆问题。泥土从哪里来的？那颗种子从哪里来的？这些是怎么发生的？就这样不断的追问下去，直到最后他开始意识到有一位创造者。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总是出现在伟大辉煌的事情上，神乃是在简易的事上显出他的真实。神在简易之中，所以神喜爱启示自己，然后隐藏起来，或在简单的小事上隐藏并启示自己。神这样做远超过人的智慧。你说为什么一位公义的神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起初神造人时并不是要人来依靠自己，而是要人完全依靠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比喻为羊，那羊不能自己领路，它必须要人带领才行，而且应该是圣灵来带领我们。 人就是这样被造的。那神的一切工作都那么简单，以便让单纯的人能够明白。神用简易使自己变得简单，以便单纯的人能够明白。那换言之，就是神在以赛亚书35章8节中所说的，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止失明，就这么简单。那我们晓得神是那么伟大，于是我们只期待一些伟大的事，但却忽略了那些简单的事。我们在简单上绊倒了。我们之所以错过了神，就是因为在简易上绊倒了。神是如此的简易，甚至古今的学者都错过了十万八千里，因为他们的知识告诉他们，如此伟大的神一定是在伟大的事物中。但是借着启示，神使所有的事物都变得如此的简单，也是人都错过了，忽视了。那我们思考这一点，思考所有这一切。你们从别处来的人，等你们回去旅馆后，仔细思考端量这些事儿。本来我们应该详细的来讲解，可是我们没有时间这么做。但我要你们回到酒店、旅馆，或者所住的地方，或者家室，好好的思考。那聚集在一起研究这一点。那人就是由于神启示了自己的简易方式而错过了神。虽然神是那么的伟大，他却隐藏在简易之中，向最卑微的人启示。明白？不要总是寻找那些伟大的事物，神不在那里。你要听从神的简易，那么你就会在简易之中找到神。那些受到属世智慧熏陶、满腹经纶的人，总是错过了神。那我认识这里在座的有两三个是学校的老师。那在此我不是反对学校和教育，去支持什么文盲，不是这样的。但问题是，人太过注重教育，甚至神学院等地方也是这样，以致他们错过了神在他们眼前所成就的事。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反对在宗派中的弟兄姐妹们，而是反对宗派制度，因为这制度企图高举自己，那来教育他自己的传道人，甚至若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就会被赶出去。那更有甚者，他们还必须要通过什么心理专家的测试等等。我从不认为神要用心理学来测验一个传道人，他是用他的道来测验，明白吗？神是以他自己的话语来做试金石，来检验他所差派的人，务要传道。但如今人们却传哲学、传教条和宗派主义等许多的事，而离弃了神的道，因为他们说圣经是无法明白的。然而圣经是可以明白的，神应许过。那现在我们祈求主让我们明白。那现在我们要来花几分钟来讲一些圣经中的人物，让我们来注意在挪亚的日子。那神看到世俗的智慧得到大大的注重和尊荣，在那个时代。那虽然如此，神还是差了一个平凡的人带来了一个简易的信息，以向人们显明神的伟大。那我们知道在挪亚的时代，那他们曾声称说那个时候的文明曾经发展到了顶峰，那是我们现今的文明所没有达到的。那我相信最后我们的文明也会像挪亚的日子那样发达，因为我们的主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耶稣在此描绘了他再来之前的情景。那他们在埃及建造了金字塔，那还有狮身人面像，那还建造了一些我们今日无法建造的庞然大物。那他们能用一种防腐的技术保持尸体不会腐烂，那保存至今，即使今天看起来还是那么自然。我们至今还无法做一个木乃伊，我们没有材料这么做。他们能造出持久不变的颜料，甚至过了四五千年也不变色，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他们这种技术。那个文明世界的许多伟大事物，那都说明 它超越了我们今天的文明。因此你可以想象那是个何等伟大的文明。那那些教育科学所遗留下来的重要证据都向我们证明了那个时代的文明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是个何等伟大的文明啊。那这些伟大文明所遗留下来的证据说明当时的科学、现代文化和教育已经成了那个时代人们生活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一定是这样的，一定会这样的。我猜他们那个时代几乎没有文盲，那在当时那个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也许神很难找到一个适合的人选。最后他找到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夫，或者说一个牧羊人，名叫诺亚。那于是神将他的信息赐给诺亚，叫他向人们传讲。那这信息是如此的简单，有学问的人都在这简易的信息上绊倒了。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信息简直是荒谬透顶。天怎么会下雨呢？天上一点雨水都没有。那这个简单的信息就是建造一个方舟，一个避难所，然而却没有水让它可以浮起来。诺亚因此而成了一个傻瓜。那用今天的话来说，那他就是一个，那请原谅我这么说，那就成了一个怪物。那几乎所有神的子民都是怪物，他们都是。那我很高兴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那他们与这个文明社会的新潮流格格不入，因此他们被人视为奇，视为怪。神说他的子民是一群独特的人，又奇又怪，却是属灵的祭司，是有君尊的国度，向神献上属灵的祭，他们的口结出赞美神明的果子。神所拥有的是何等独特的一群人呢？那你们想想看，那对，那在挪亚那个时代，当一个狂热分子去到教会传讲一个与他们所相信的全然不同的福音时，那肯定会成为头号新闻。那科学家们，那他们可能会说，没别的解释，这家伙一定是疯了，他们能以科学证明天上没有半点雨水。但是这个简单平凡的牧羊人相信，只要神说会下雨，那就一定会下雨。那你把这个事儿跟今天做个比较，那比如说某人得了医治，那些科学家们可能会说，哦，这全是感觉，我可以用科学向你证明癌症啊，或者是那个肿瘤还在那里。但是对一个单纯的信徒来说，它已经消失了，明白吗？因为他不看那个肿瘤，而是仰望神的应许，就如挪亚那样。因此难道你们还不明白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吗？医生会科学的说，乔治，你的肿瘤还在，你的癌细胞还在，你疯了，你的胳膊还是跟以前一样残废。那记住，同样的这个灵在挪亚的时代，那也说天上没有雨，我们可以发射仪器到月球上被证明那里没有雨，但是如果神说会下雨，那就一定会下雨。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只以神的话为其最后的安息之所。神的话才是信心的安息所在，明白吗？信心安息的地方是在神的话里，那也正是挪亚安息的地方。神如此说，这就够了。那还有一点你要注意的，那是由于挪亚相信神所说的，人们就称他为极端。那就像今日教会说那些相信圣灵洗的人，说这些人都是极端，他们狗屁不是，不过是一群感情冲动、情绪化、大惊小怪的疯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神的话语如此教导， 圣灵的喜乃是神的应许。不管他们怎么说，哦，这个老头脑子有毛病，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他是错的，那他神经也有毛病。但对于挪亚来说，天要下雨，这却是神的话，挪亚坚信神的话。而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却由于他的简易而绊倒了，结果丧失了生命。这对那个世代是怎样的一个谴责。许多人说，如果我生活在挪亚那个时，你也会跟那些人持同样的态度，因为同样的事今天又再一次重演，只不过换了个形式而已。今天的人们也像当时的人一样绊倒了。那无疑在那个时代有许多的传道人，但挪亚有神的启示。挪亚他可以看到将来必要发生的事，那他知道神绝不会放过那么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我们今天又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事，一个现代的索多玛和俄玛拉，一群邪恶淫乱的人，那他们学识渊博，但却绊倒在神自身简易的彰显和他说出的话语上。那神彰显了他的话语，世上没有一个人能说他们没有看到神话语的彰显。那我们是一群荣幸的人，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了神末日的应许，我们亲眼看到了这晚上之光的照耀。但是这一切却是向那些高度文明的世界隐藏起来的。耶稣对天父说，你把这些向他们隐藏，因为你的本意就是如此。是的，天父，你把它隐藏了起来，他们还自以为有智慧。你们看到了吗？从起初就是智慧使罪恶一直蔓延下来。因为夏娃遇见撒旦时，他正在寻找智慧，于是撒旦就给他智慧。瞧，属世的智慧与神的道违背。神不要求我们有智慧，神只要求我们对神所说过的话有信心，明白吗？但今天那些精明的人随意加减神的话，按着自己的私意乱解圣经，他们一直都在这么做，今天也是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以前的人们错过了，今天的人也是一样，他们做了同样的事。那他们之所以错过，就是因为他们太聪明了而不能相信。那信息是如此的简易，但是那些聪明的人，他们聪明过头了，所以他们无法相信这信息的简易。神把真理变得如此简单，以致聪明有学识的人错过而看不见它，因为它太简单了。然而也正是这样，才显示了神的伟大高深。这是因为最伟大的神可以使自己降卑，今天的人表现出他们根本不是属神的，那他们伟大还想表现得更伟大，他们以大主教、教皇和博士等等的大名来炫耀自己，其实却徒有虚名。相反的，至高至伟大的神却降卑自己的简易中，简易就是伟大。我们可以制造一架喷气式飞机，那也可以发射火箭飞弹弄到轨道上，我们可以做这些事儿，但我们却不能制造一棵小草。嘿嘿，这又怎么说呢？但是人们不但没有回头看看这是创造的嫩草，并接受创造嫩草的那位神，相反他们努力去制造比别人飞得更快的导弹。那些教会是如此的聪明有学问，可以建造百万元或千万元的建筑物，那他们想方设法建造一个比卫理公会更好的建筑物，进行会想要建一个比长老会更好的， 灵恩派也加入了竞争，但问题是我们太过聪明，太过自信，而不能谦卑自己，结果我们不能认识到神在角落里的小小事工。是的，他们就是这样因简易而绊倒，他们总是这样绊倒。那他们太聪明而不能相信这样一个简易的信息，这信息不够深奥可以让他们进行科学研究，这个信息不够出色可以让他们进行教育探讨。他们研究知道有一位神，那他们因着研究也知道神是伟大的，于是他们就企图抬高自己，要与神一样伟大。可是凡升高的必降为卑，谁晓得到底是北极在北边还是南极在北边，或者是北极在南边南极在北边，哪一个在上哪一个在下，我们悬在太空中。我们说北极是在上，你怎么知道？说不定南极才是北呢，你不知道。你可能说啊，你可能说啊，伯拉罕弟兄，你根据什么来说升高的必降为卑呢？根据耶稣基督的话，主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但是自卑的必升为高。因此那实际上升高就是降卑，降卑就是升高。那就像芝加哥的一位老圣徒所告诉我的，那他说有一个来自某某教派组织的传道人，那要上台给灵恩派的信徒讲道，那他学识渊博，那当他上台讲道时，他发现灵恩派的人并不明白，那因为他使用的词儿，那灵恩派的信徒不明白，那他昂首挺胸的上台，因为他是芝加哥某某大学的某某神学博士，那他环顾四周，却看到那些灵恩派信徒大眼瞪小眼，谁也搞不懂他在说些什么。那他很有学识，聪明卓越，可是会众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那就好像某个参议员最近竞选总统失败了，那当我在福特大妈的葬礼中讲道时，我谈到复活，复活的确据，我说我会复活，这就像太阳升起那样肯定，就像草在秋天死去，树叶凋零，但当地球公转到正确的季节时，它肯定会再长出来。那塔克弟兄说，比利，我喜欢那个信息。那当时我和那位弟兄还有塔克弟兄都坐在车里，那他说我喜爱你的信息。那我说塔克弟兄，我没有受过教育。他说这正是你的优点。那塔克说他去听阿德雷史蒂文森演讲，那请原谅我这么说没有别的意思。那你知道史蒂文森先生被认为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讲员。那我想塔克弟兄他也是大学毕业，但他说他听了15分钟就睡着了。他说我受过高等教育，就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他说的话太花哨了。他说但伯拉罕弟兄，你什么时候见我在你的聚会中睡着了？那有吗？这就是简易，就是这么简单。那神就在简易之中。那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们太过聪明，而不能明白神简易行事的意义。神并没有为了他们而对他的信息加以修饰，那些人他们只会接受修饰粉末过的东西，否则他们连看都不愿看。然而伟大的耶和华隐藏在他自己的话语中，神借着拯救他的子民并成就一个简易的信息来向那些相信神话语的人们显现。神成就了挪亚简易的信息。那再注意，那注意挪亚的摩西的时代，注意摩西的时代，这是另一次的拯救。那注意，就在神要拯救他的子民时，神赐给他们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非常的简单，那当我们揭开基因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那这也是我要先讲这篇信息的原因。那我们发现那些印的揭示将是如此的简易，而那些聪明人却会错过了108000里。愿神为此恩高我，那这是超乎人所想象的。因此我想今早这个信息是很恰当的，以神的简易形式为基础，使人们明白神是如何将自己隐藏在简易之中的。那想想，人类已经发展到能够分解原子了，可是一触及有关生命的问题时，他们却无法说出生命从何而来。虽然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草，但神却隐藏在其中。人类可以发射火箭到月球，雷达安设在那里，还有其他的这些事等等， 然而却无法解释一棵小草中的生命。是的，因为生命无法解释，它太简单了，人们没有注意它。那注意，在摩西的时代，神要根据他的话语拯救以色列百姓，神怎么做呢？他拣选了一个简单的家庭，我没有他们的记载，只知道是利未人的后代。那就像世人所想的，那他的父亲可能是个泥瓦匠，为那些仇敌做砖的。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奴隶，可是神却拣选了这个家庭。那从这个平凡的犹太家庭中，神从中兴起了一个拯救者。神从来没有拣选那些贵族或名人，甚至祭司也没有拣选，神却拣选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看到吗？这就是简易。注意神当时所做的，他兴起一个小孩，一个平凡的人。神若愿意的话，他可以预定太阳来拯救他们，他可以预定风来拯救他们，他也可以预定一个天使来拯救他们。哦，哈利路亚！神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有人会说啊，巴拉罕弟兄，你怎么知道神做事绝不会偏离他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知道他行事一定是简易的，因为神总是在简易中行事。起初神可以叫太阳或风来传福音，或叫一个天使来传福音，但是他却预定人这么做。神从不改变，神从不指定宗派教会这么做，也从不命定一群人这么做。神只预定人来传讲福音，不是机械，也不是机械化的设备，也不是天使，而是人。因此当神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时，他差遣了一个出生在简朴奴隶家庭中的平凡人。呵呵，这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在简易中启示着自己。那现在注意，神让摩西得到属世的智慧，为的是要让他失败，以此向我们显示得救绝不是靠着智慧，乃是凭着信心。神让摩西受到高深的教育，最后他甚至可以教授埃及人智慧。摩西是如此的聪明，那神与这个简朴的家庭同在，这个家里的人可能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摩西却受过最高等的教育，甚至能教导那些教授和天才。他可以教导那些天才。是的，神使摩西这样，这样神才能将他自己启示在卑微中，显明神的作为与智慧无关。后来摩西的天才碰了壁，败得很惨。神让摩西失败是为了成全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摩西失败了，彻底失败了。这就应验了神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埃及的智慧，不是依靠教育的智慧，也不是依靠神学院的势力，不是依靠组织的多少，不是依靠教育的能力，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当摩西遇到那在燃烧的荆棘中的神时，他的智慧已经没有了，他自己也到了绝望的地步，这使他忘掉了自己所有的智慧，脱下了鞋子，完全的谦卑自己。带来拯救的神必须先让摩西拥有智慧，而后让他失败，来显示你不能依靠自己或他人的聪明智慧。神让摩西失败，以此来彰显神大能的手臂。你明白吗？神这么做的目的是要在卑微中启示着自己。神让摩西高高在上，仅次于法老。摩西是一个非凡的将领，那根据历史记载，摩西自己就征服了周边的国家，可是当摩西要依靠他的满腹才华来做神的工作时，神却让他栽了个大跟头，从而神能够将摩西带着旷野去触及的所有属世的智慧。最后神向摩西显现，并差遣他拿着一根杖下去拯救神的子民。摩西不能靠着他的军队、他的军事才能、教育和科学知识来完成神给他的那个使命，他只能凭着神在旷野中赐给他的那一根弯曲的杖拯救了以色列的百姓。神在卑微中，在简易中，神在那根杖里，在摩西里边。只要摩西手中有杖，神就与他同在，因为神在摩西里边。没错， 注意，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只是依靠单纯的信心。从他母亲的教导中，摩西知道他要成为犹太人的拯救者。摩西以为可以依靠他的军事才能来做到这一点，但他失败了。摩西拥有聪明智慧学识，但这些都起不了作用，因此他必须忘掉这一切，只简单的信靠神所说的话。那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拯救神的子民。是的，神以什么来拯救人呢？以对他话语的信心，向来都是这样。若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再看看这一点。那我现在剩下20来分钟，那我们也可以看看该隐和亚伯，看看该隐怎样企图以某种形式上的美丽来取悦神。那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经常以为我们可以借着西服革履的会众，那借着穿长袍的神父，借着传道人或者诗班，那以及各种华丽的外表来取悦神。你们知道这种想法是从哪来的吗？该隐做过同样的事，他建了一个祭坛，无疑他把祭坛装饰得非常的漂亮。那该隐很虔诚，他也敬拜神，他认为只要我虔诚就行了，这没有什么分别。但这有分别，你可以很虔诚的犯错误。注意，该隐建了个祭坛，他很可能插上鲜花，摆上水果，他想这样一位伟大神圣圣洁美丽的神一定会接受这种献祭的。瞧，该隐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凭着他自己的智慧和想法，这就是今天的情形。他们凭自己的智慧、教育、学问、道德规范来行事，但是亚伯他却借着启示，凭着信心向神献上了一个更美的祭。在人看来，这种献祭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地方。亚伯抓住小羊，用一根藤套在羊的脖子上，把它拖到祭坛上，确实没有一点美丽之处。然而亚伯把羊放在祭坛上，用一块尖利的石头砍他的脖子，血溅了他一身，小羊咩咩的惨叫，这情形看起来惨透了。但就是这么简单，在简易中，亚伯知道他是从他父母的血中生的，是借着他父亲的血从他的母亲而生，是血使人类堕落，因此也要以血来赎回。所以亚伯献给神一个更美的祭，因为是神启示给他的。今天有些弟兄姐妹认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因为吃了苹果或梨而堕落。那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更荒谬的事，他们说现在证实了一下，夏娃吃的不是苹果，是杏子。你看看这个灵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说其实摩西并没有真正的过红海，而是过了一片芦苇，那是芦苇海。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这片芦苇海，因为在海的尽头是一大片高高的芦苇，而摩西所经过的海就是这一片的芦苇，那就是一片像草啊之类的东西。这是何等的荒唐。圣经上说海水向两边分开，神用大东风使水分开。他们企图用自己的方式来搞明白，这就是他们从未搞不明白的原因，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你们知道这些都是事实。该隐正是今天那些外表虔诚属世之人的典型。该隐要做一些表面上的事，那他会去教堂，那他也会为这个教堂做许多的事，但真正的教会只有一个，你不能加入这个教会。所有的宗派教会都只是人为的社团，明白吗？你加入的只是卫理公会的社团、浸信会的社团、长老会的社团、灵恩派的社团，但你却只能借着重生进入神的教会。是的，明白吗？那些不是教会，只是社团，根本没有什么卫理公会教会、灵恩派教会这种东西，没有这种教会，这些都是错的，明白吗？他们只是让人加入了社团，但你是重生进入永生神的教会，就是正在形成的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神喜悦将他的奥秘借着亚伯对流出的血所存的单纯信心启示给亚伯。我真想有时间多想想这一点。而该隐有的是自己的智慧，他是个聪明人。你说巴拉罕弟兄，你说难道你想说该隐是个学识渊博的天才吗？他是，他很聪明。如果我们查考一下他的家谱，看看他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个个都是科学家、医生，都是聪明人，个个都是。但你再看看赛特的后代，在毁灭的洪水临到之前， 他们都是卑微的农夫啊、农民啊等等之类的。可该隐的后裔却都是一群聪明有学识的人，他们甚至可以炼铜制造金属，他们是建筑师，是聪明人。而赛特的后代只是住在帐篷中牧养他们的羊群，并安歇在神的应许中。看到了吗？明白了吗？看到他们的不同吗？你只要一路下来看看他们的家谱，就会知道这是没错的。明白吗？他们安息在神的应许上，这就是为什么挪亚被从这一群人中拣选出来的原因，也是保罗从他们那一帮人被选出来的原因。明白了吗？约翰·卫斯理、马丁·路德还有其他的人都是这样被拣选的。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你也是一样，就是因为你谦卑地相信神简易的信息。那注意，神乐意去证明，他总是愿意证实那到底是不是真理。明白吗？许多人要做一些离着神有十万八千里的事，这是真的。但当你看到神回过头来向你证实说这是对的，这是对的，这是对的，那你就该知道这是真的。当该隐将祭物献在坛上时，神拒绝了他从理性上对神的概念。但当神看到亚伯凭着单纯的信心，相信不是什么地里的苹果或其他的果子，而是血，并且他凭着信心借着神的启示相信了这一点，这时神就借着悦纳他的献祭证实了亚伯是对的。明白了吗？由此我们想到为别人祷告等等的事。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但是快点了，我们只剩下20分钟了。那注意看，在以利亚的日子，神选择将自己隐藏在一个平凡的人里面。那好好想想，神选择，那这是神的选择，记住。那他们那时有拉比，有祭司，有伟大的人物，那甚至连亚哈王自己也是一个犹太人。那时候地上到处都是大人物，但神却将自己隐藏在一个平凡的人里面。他不是什么学者，不是，不是什么世上有名的人，也不是什么杰出的军事天才等等，不是。他不是什么名人，我们甚至连他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他的身世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他只是神要兴起成为先知的一个平凡老农民，神叫他一个人独居在旷野。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他突然间不知道从哪里跳了出来，他走进来大声地谴责整个的宗派制度。呵呵，你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吗？他哪学校毕业的？看到吗？他哪个教派的？他是法利赛人呢，还是撒都该人呢？天晓得他们还说了些什么。他不属于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但他谴责所有那些东西。看到吗？是神选择要这么做。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我们找不到任何的曾上过学的记录，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神喜悦将自己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人里面。神跟这个简单的人同在，隐藏在一个人里面，你能明白吗？神隐藏在一个被世人称为不识字的怪人里面。你们知道他们指责以利亚所做的每一件事，甚至说他是个巫师。那所有的先知都受了这样的指责，耶稣也被这样指责过。你像他们说的是别西卜是疯子，他们对耶稣说，我看你是疯了。没错，我们知道你是被鬼附了，你的脑子出问题了。那这是耶稣警告他们说，当圣灵在末世降临的时候，要人再这么做，那就是亵渎。耶稣赦免了他们，但到了现在这个末世，这种事绝不会得到赦免，必须受到惩罚，就是永远与神隔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但以利亚被认为是一个疯子，你能想象得到他站在那儿？那我想那些女人个个都剪着时髦的短发，那脸上画的都跟当时的第一夫人耶洗别似的。那所有的传道人都跑到世上去了。那接着发生了什么事？那时老以利亚来了，他谴责所有这些从耶洗别那传下来的东西。他们想，我们才不听你的呢，我们有牧师。当然他们可以不听，但不管怎么样，以利亚还是他们的牧师，他是耶洗别的牧师。尽管这个女人不想，他可能有别的什么牧师，但唯有以利亚是神所差遣的。看到吗？以利亚是神差来给耶洗别当牧师的，虽然他恨以利亚，但以利亚还是他的牧师。对，以利亚谦卑自己并持守神所说的，
神是如此的喜悦，以致自那以后他有应许将以利亚身上的同一个灵再彰显三次。
Amen。
神肯定是这么做的，是的，神既然应许了，那就一定会成就。以利亚的灵回到他的继承者以利沙身上，后来又降在施约翰身上。根据马拉基书四章，以利亚的灵要在末了再次回到世上。神喜爱那个降在简单没有受过教育从树林里出来的乡村野夫身上的灵。以利亚是那么顺从神的话，以致神可以说，以利亚你去做这事，以利亚马上就去做。神将自己隐藏在那里是如此的简易，那些人都说，哦，这怪老头我才不跟他打交道呢。但有一天以利亚老了，头也秃了，那花白的胡子垂着，那仅有的几撮头发披在肩上，枯瘦胳膊上的皮肉都松弛的耷拉着，他手上拿着一根弯曲的棍子，眼望着天走在东方撒玛利亚的路上。他的长相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但他有那个时代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在这上面的半点也不含糊，他不会说，哦，伟大的亚哈，他走上前去说，我要是不祷告，天上连一滴露水都不会降下来。哈利路亚，朋友们，他的简易在神面前蒙恩。所以你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但谁都反对他，谁都想除掉他，所有的传教士协会，所有的一切都恨不得活剥了他，这人呢，他们都想赶紧把他给除掉等等。尽管没有人配合他的布道会抵挡他所做的一切，但神却在那个简易之中，谁都以为他是个怪物，神将自己隐藏了起来。但当那播下的种子要成熟的时候，神就从天降下火来烧尽了祭物来彰显着自己。神隐藏在简易中，而后又再将他自己启示出来。行，肯定是的，神喜欢这么做，他一向都是这么做的。是的，先生，那我们知道那他应许过这些事儿。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很多的人，那我们太注重神学院，那太注重这些宗派和教育了，以致神根本没法用我们。神可以让一个人开始做某事，那并赐给他一个事工，但是你马上就会发现他去开始迎合别人所说的，那紧接着他就被一大堆事物给缠住了，那从此神的手就离开了他，随他去了，看到，然后神就再为自己另找一个人，一个愿意去做的人，明白？神一定要找到一个愿意持守他的话语，持守神的启示，绝不偏离半步，并坚守在神话语上的人。这就是神行事的方式，他一向都是这么做的。所以一旦人受了教育，聪明到一个地步，他就开始把自己的解释添加进去。那就像一些人说了，哦，受圣灵的启示给另一个时代的事了。要不是这样，他们就会说，哦，这不是别的时代的事，但我告诉你，圣灵的喜已经不再像五旬节的时候那样降临了，而是当我们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的喜。你看，全是诸如此类的说法，谈到奉耶稣基督里面受洗，他们那圣经就是这么教导的。他们却说，但神学院是这么说的啊，某某人是这么说的，这就是妥协。神不能用这种人，明白吗？神可能让一个人处处挨打、被驱逐、被嘲笑、被讥讽等等，可是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神会站起来以同样的简易方式来验证他自己。就像花儿开放那样，种子掉在地里死去了，看起来好像完了，你把那个小小的种子挖起来，会看到它烂掉了一团糟，但正是从它里面能涌出新的生命，再长出另一朵花来。神在简易之中，他做同样的事儿，要想上去就得先下来，一向这样。你谦卑自己，永远不要说我要这个有那个，你什么也没有。记住，如果你有神的恩典，那就为之感恩，为了这个恩典而谦卑。那记住，要始终不断的谦卑自己。那我现在真的要快点了，最终我不想留你们太久，因为我不想把你们累坏了。那我们这个星期聚会的时间还长着呢。那我们发现如今人变得太聪明太有学问了，那现在我再让你们看另外一班人，那这帮人又跑到另外一边去了，他们成了宗教狂热分子。那咱们都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对吧？那他们偏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前不久那群偏离了这真道之光的弟兄。那他们就是看不到所发生的这些事儿，那最后还给自己搞了个团体出来，那于是他们就聚集在加拿大，组织了一群人要彼此互利使徒和先知等等，那结果马上就失败了。 看到没？他总是这样，明白没？难不成他们之所以这样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不能，那他们过于指责这儿，那么指责那儿的，那结果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看到没？一方面是那些受过高深教育、冷漠、麻木、否认一切的人，而另一批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一群感情冲动、否认神话语的激进分子。但真正的教会却是立定在道路的中间。如果你们注意，这个真正的教会拥有从圣经而来的对神话语的知识，这属灵的知识足以火热他的心，这才是那条道路。以赛亚说一定是这样，他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那人在拿撒勒教会那些蒙福圣洁的宝贵朋友们当中开始了一项大能的运动，但他们后来又怎么样呢？当神开始在这个教会中说方言的时候，他们却应着景象自以为虔诚，说这是魔鬼。你看到他们后来怎么样吗？看到吗？明白吗？他们觉得我比你圣洁。那不久我们发现所有这些东西都归回到种子里去了，他们也就死去了，明白？这是另一个极端。那所以一方是激进分子，另一方却是冷漠无动于衷。以赛亚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那拿撒勒派还有许多老圣洁派的人们总是说，哦，蒙福的大道，荣耀归给神，我们走在古老的大道上。但你要记住，以赛亚并不是这么说的，他乃是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和是一个连接词，和一条路，这条路被称为圣路，而不是圣洁的大道。那些人自以为圣洁，所以称其为圣洁的大道。但当你这么做的时候，那个好像我之前说的，这就像一只秃鹰为了把自己变成鸽子就往自己身上插鸽子毛一样，但他的本性却还是一只秃鹰，明白？那这就像一只乌鸦把鸽子毛或孔雀毛那插在自己身上，那然后说你看我是一只美丽的鸟，瞧，这都是编造出来的。但孔雀不需要担心它是否有孔雀的羽毛，鸽子也不必担心自己是否会长出鸽子羽毛，只要它的本性是鸽子，那它就会有鸽子羽毛。那些圣洁派的人开始说，哦，女人必须留长头发，穿长袖衣服，长裙子，不可戴结婚戒指或任何的首饰等等，那小这就成了自以为意的圣洁，明白吗？行，这是装出来的圣洁。但永生神真正的教会却是，你看看那些宗派的结果，那就像灵恩派等等，他们全都把头发剪了，他们几乎全都戴着戒指等等的东西。那看看那些几年前还在竭力反对这种东西的灵恩派，他们说我们才是教会，我们才是真正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群人中的个人重生进入神的国度，这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你不用去求绵羊让它长羊毛，我是说去造羊毛。羊毛，绵羊不需要去造羊毛。羊会不会说，哦，今天我的主人要我长多点羊毛，我可得加把劲儿了。不是，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做一只绵羊，就这样。羊毛自然会长出来的，一定会的。羊长羊毛是因为，那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去制造果子，而是去结出果子。瞧，是结果子。瞧，我们应该是结果子。只要你是神的果树，拥有神的话，神的话自然会印证他自己。只要神的话在这棵树里，那他就一定会结果子。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明白？你不需要去制造，你不用去刻意去结果子，果子本来就在那儿，并且一直的结下去。那我们得快点讲了，那就剩几分钟了，那一会儿我们就结束。那其他人由于走得太远而成了激进分子，他们走到另一头去了，他们以为只要上蹿下跳，会有某种的感觉激动，说方言呢，说了一个应验的预言，等等诸如此类的事儿，那这就是圣灵了，他们以为这就算得到圣灵了，但这不是。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赶鬼，并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离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看到吗？不是这样，朋友，不是。这就是为什么，那说方言是证据吗？我相信说方言，但我并不认为它是拥有圣灵的唯一证据。不，圣灵的果子才是证据，明白吗？ 没错，现在你明白我跟灵恩运动的那些弟兄在这方面不同的原因了吧？他们说如果一个人说方言他就得到圣灵，我不同意，那根本不是得到圣灵的迹象。我曾听过魔鬼说方言快得跟开机关枪似的，还要从一个人的骷髅头中喝血并呼求魔鬼。我见过在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拿蛇缠在身上在雨中跳舞，这样举着手转着圈跑，那然后一个巫医走出来割自己，把一支笔放在地上，这支笔就开始写方言并翻译出来，看到吗？所以你别跟我说这个，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明白吗？圣灵的果子才是，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不是说方言或感情冲动，而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那凭据是圣灵的果子，是神在谦卑甜美中揭示自己，并且每天都是这样。这种人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坚决地持守神的话语，每次当他看到神的道时，就用阿们来回应他，而不管别人怎么说，看到吗？他相信神的道。好的，看到。可是如果我们走得太远，去依靠一种狂热的感觉，那么撒旦就会进入人们当中，这是撒旦的伎俩。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混入人们当中，叫他们相信因为他们能蹦能跳，所以他们就拥有了圣灵。但一个人怎么可能既说美妙的方言等等，却又恨他的邻舍呢？不可能，明白吗？记住，你能说真正圣灵的方言，但却没有圣灵，这是圣经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博一样，看到吗？所以不瞧着没用。为了功夫的人说，当我们喊叫的时候我们就有圣灵了，但他们没有。拿撒勒派的人说，当我们生活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有圣灵了，但他们没有。灵恩派的人说，我们能说方言我们有圣灵了，但他们也还是没有，看到吗？神不是在情感当中启示了自己，不是，虽然启示也伴随着情感，明白了吗？神使自己如此的谦卑，只要你不加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见解，那任何人都可以认出他来。神就是这样。之后这群人成了一群狂热分子，一边是冷漠形式化，另一边却是狂热分子，但心腹却是从这两边被呼召出来的，笔直的走在神的道上。没错，当神行走的时候他一直都在印证他的道。看来我得跳过一些了，因为我这儿有太多要讲的了，我没有时间了，那我会尽量快点讲。那在伊甸园，那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就预言到将有一个弥赛亚要来，那从伊甸园的时候就有了。那现在我准备略过一些我记下的经文和笔记，那争取按时把这个信息讲完。神隐藏在简易中，那现在我要讲快一点，那不过还是要你们明白这一点，好吧。在伊甸园的时候就预言将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并且事先描绘出他将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花很长时间来讲解这个主题。那你们晓得圣经知道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他们知道弥赛亚将是一名先知，将有先知的事工随着他，所有的先知都预言到他将要成就的事，他们用象征性的手法来传讲，但这却从某些人的头上飞过去，从另一些人的脚下溜走了，看到吗？从一些人头上飞过，从另一些人脚下溜走了，看到吗？等到弥赛亚按时出现在地上的时候，他被这儿来的那些人却早已对他是什么样子有了自己的解释，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解释。圣经永不改变，圣经总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只要是圣经说的我就持守，因为圣经是不可以随私意解说的。所以卫理公会、浸信会、灵恩派，你们不要随意私自解释圣经，说这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圣经怎么说呢就是怎么个意思，一字不差。有些人说，怎么可能呢？我不知道，这不是我该说的，神自己会负责的，圣经的话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因此神自然会对他所说的负责。但现在，但这个弥赛亚早已被预言了，众先知准确地预言了他将如何来，他来的时候会做什么，但人们当中却已经充满了他们自己的解释。那当他来的时候，他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朴实，甚至整个教会组织都绊倒在了上面，对不对？一个人若不是生在一个特定的族系里，那就是立位之派，那他就不能当教法师或祭司。好好想想，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曾曾祖父、曾曾曾曾祖父，他的祖先全都是祭司，日夜在殿里读神的话，就像天主教的神父或某些教会里那些世代相传的牧师等等， 那他说我的曾曾祖父是卫理公会的一个会督啊，我的祖父是个主教等等。行，他们一直以来都生活在神的话语里，但他们对神的话却有自己的一套解释，他们的后代也按照父辈的教导领受了这一套理论，父辈教导他们偏离了真道，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从中搞出了这么一个组织出来，以致当圣灵要将真理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无法接受。今天也是一样，我不是有意跟神过不去，但这是事实，今天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他们把神的话弄得极其复杂，偏到别的什么路上去了。他们教导他们是，就好像有人说过了，神没有孙儿女，你知道吗？神有儿子有女儿，但却没有孙子和孙女，每个人都必须付同样的代价，走同样的路，就像你父亲所做的，你也必须得这么做。他是如此的简单。那当这个弥赛亚，那四千年来每个先知都说到他，大卫也唱诗赞美过他，可是当他来的时候，人们却早已对他该要做什么，将要怎么做，建立起来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拥有一大套的解释，又画图又做表的，什么都有了，但他的出现却是如此的简易，推翻了他们的神学理论。瞧，他们不知道，他按着神的话语而来。你们相信神借着众先知说弥赛亚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到吗？太遗憾了，我们没有再多一个小时，要么就可以把这点讲透，看看这是怎么回事。那好吧，我们都知道这件事，至少大部分人知道。那神说过他要从哪里来，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那整本圣经都说了他要怎么做以及做什么，看到吗？但同时他又是那么简单，以致那些伟大的学什么都给搞混了，他们错过了弥赛亚。可是你知道耶稣的到来并没有与神的话相冲突，他乃是根据神的话而来，但却与他们私自的解释相冲突，看到吗？他所教导的跟他们所受的神学训练完全相反。那比如他们说啊，当弥赛亚来时，他肯定会来到殿里说，或盖亚法或任何一个大祭司里面说，我来了。那弥赛亚将在千千万万个天使的簇拥下出现，那神会说，好，下面的人啊，你们的确是个大有势力的教派啊，你们是我的子民，我要转动机轴放下天梯来，今天早上我要派弥赛亚到你们那里去，我要让他降在院子中。然后所有人都围起来说，某某博士啊，你和某某博士，你们都可以站在前面首先迎接弥赛亚。看到吗？他们今天想的可能跟这个差不多，我知道这有点听起来有点过分，但我只是要说明这一点。那他们会说啊，一定是这样子，如果基督不是这样来，那就不对，这是敌基督。你要知道，如果他不这么来，那就是敌基督，不可能是基督。所以跟着来的啊，将会有一千万的天使排着队敬着礼，然后从天而降。那他们也会降在所罗门建的圣殿院子当中，包括他们上上下下的降落在这个圣徒和先人死去的圣地上等等。呵呵，耶稣说，是的，你这假冒伪善的人，魔鬼的后代，说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正是你们的祖先把先知们放在里面的。没错。但说我差遣了多少义人和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但他们每一个都让你们给杀了。瞧，当时神称之为义人，他们就称之为疯子和怪物。是的，他们以为弥赛亚会以那种方式来，然而他却降生在一个马槽里，他从一个平凡的童女而生，一个他的养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他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儿，而不是什么大祭司之类的女儿。他来自那，他由一个住在卑贱小城拿撒勒的一个女人所生。那约瑟是一个官夫，那他老婆死了，留下几个孩子。那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耶稣从一开始就背了个不好的名声，后他们说的是个私生子。哦，这下可是狠狠地伤透了那些人的高雅，他们的道德规范忍受不了这个，他们的圣经解释对此一无所知，然而这却是主如此说。你想到这些并看到同样的事再次发生，就是我震撼。神不会改变。已经12点了，你们能，那要不我就不讲了。谢谢，那你们就再坐一会儿。瞧，这边信息是给接下来的信息打基础的，要是可能的话，我争取再讲10到15分钟，就赶紧让你们回家。神祝福你们。那注意，就是这么简单，对那些人来说这太离谱了，但对神来说却正在谱上。 因为他符合神的道，他准确地照着神所说的方式出现了。但问题是，他们的弥赛亚到来的解释是错的。在摩西的日子里，他们对拯救者的解释是错的；在挪亚的日子里，他们的解释也是错的。但神却是按着他的话来的。后来耶稣到了，他所教导的跟他们相反。他们说，你若是弥赛亚，就做这些事吧。看到没？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证明给我们看。但神并不是供人看的小丑，他只做他喜悦和正确的事。那他们以为这样一个这么一个伟人必定是在天使们的欢迎赞美声中降临，但他却生在一个马槽里。对于他们那高贵的道德观来说，让一个正常的人群认为全能的神掌管全地，大有能力，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耶和华，竟然没办法为他的独生子安排一个比堆满粪便的牛棚好一点的地方，这简直太荒唐了。怎么会呢？这是什么？这就是神在简易中，也这是他伟大至高的原因。行，教育伦理没有办法把自己降卑到这种地步，都无法忍受这么做。但神却是如此伟大，以致他能如此的降卑自己，甚至到了一个地步，竟然没有一块布来包裹着自己的独生子。想想吧，这个世界客店里没有房间，结果他就生在后山坡上凸出来的一个小洞里，一个牛棚里。那神的儿子降生在一个破草床上，这跟那些准备在院子里见神的人所想的差得太远了。玛利亚就要做妈妈了，在他们还没有结婚之前的几个月，她发现自己就要当妈了。行，她要当妈了，别人都看出来了，知道她是未婚先孕。但玛利亚心里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约瑟不明白，但主的使者在夜里临到了他，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这不是什么坏事，你的所怀的是从圣灵来的。这些问题就解决了。约瑟与神的关系密切到神可以对他说话，但今天我们却被教会制度的束缚一裹得严严严的，甚至除了各自所属的教会组织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能向我们说话的了。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在挑剔激进，所以我还是不讲了。对，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那注意，对于那些高贵的人来说，降生在马槽里实在是太荒唐了。我们甚至没有任何的记载说他上过一天的学。然而在他12岁时，身为一个普通的男孩子，他的殿中的教导却是那些祭司们惊奇。呼，这说明什么？神隐藏着自己。哦，我又要激动了。神把自己藏在一个马槽里，神把自己隐藏在一个小孩子里面，看到吗？看来尽管如此，但不久之后他就要显露出来，他必须这么做。当他走在街上，其他孩子的父母无疑会说，不要跟那个孩子玩，别跟他来往。他的母亲不过是个卑贱的妓女，他爸和他妈还没结婚就生了他，他们还没正式结婚他就当妈了，你不要跟他来往。玛利亚会怎么想？但不管外人怎么想，玛利亚却默默地思想这一切。他和约瑟将这事儿存在心里，他们知道，但他们不能对此说好说歹。有时候神对属他的人说安静，什么也不要说。我在聚会上听到有人说，你要是基督的仆人，你就知道那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当神说安静，什么也不要说的时候，那你还能做什么呢？举个例子，那天我给一些人看记在本子上的预言，我说几年前我就说了这事儿。一个人说，我不明白。我说你看到这写的了吗？就在这儿，本子上记着事情发生的日期、经过等等，许多人都看到了那本子。我说事情将如此如此的发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人们呢？事情只能是这样，明白？约瑟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晓得婴孩是谁的，玛利亚知道他属于谁，耶稣知道他的父是谁。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不是在说什么锯木头做门呢，而是以他父的事为念。谁们？耶稣对他母亲说，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现在是我该从事我父事业的时候了。他们肯定会想，这个吹牛皮的小孩 那反正任何私生子都是有点古怪好奇，但你看神将自己隐藏起来，注意听，神将自己隐藏在世人以为污秽肮脏的私生子里边，看神将自己隐藏在一粒死去腐烂的种子里面，为了带来生命，你明白了吗？神将自己隐藏在一个平凡的洗衣女工里面，或一个吻别妻儿带着饭盒去上班的普通男人里，也许神隐藏在这个人里面来行一些连大主教也无法想象的事。你不会听到神吹号宣传，但一切荣耀只归给神，就这么简单，简单的人听到就欢喜。那神将自己隐藏在一个婴孩的简易中，一个平凡家庭的简易中，这就是神。当时的神是远伟人谋士天才，那还有所有这些人，还有希律王尼禄王啊等等，那他们都轻看这事儿，但神就隐藏在简易中。那我们快点来看看是约翰，在以赛亚书40章，那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讲一讲，那马拉基书3章，那你们要愿意就把它们记下来。那以赛亚书40章你们都知道啊，都说到平安，那 我想最好我在这儿读一读，要是你们有时间的话，那咱们就读吧，那就一会儿，那我们翻到以赛亚书40章，看看他如何提到这事儿。那这里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记住这是712年前，你们看看介绍，那在施洗约翰出生前712年先知就提到他了。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哦，这是何等的一个人呢？行，这我们翻到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个先知所写的最后一卷书，那马拉基书。那在马拉基书注意听，马拉基也提到幕后的事，所以那千万不要忘记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里还是说到约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0节也提到过这事儿，他说经上接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那如果你们肯领受，这就是所说的那一辈。行，是在700多年的时间里，所有这些都提到在弥赛亚来之前要先来一位先锋，但是当施洗约翰以如此简易的方式出现时，他们竟都错过了，他们错过了的。记住，约翰他是个祭司的儿子，对他来说不继承他父亲的职分去神学院的深造，这简直太荒唐了。但约翰的工作太重要了，他9岁就去到了旷野，然后出了传道，人们忽略了他，他太简单太平凡了，以致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法相信这么一个人。他们认为当这样一个人来的时候，那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这话又怎么解释呢？大卫也看到并说，小山踊跃如公羊，树叶也都拍掌，怎么样，他们都应验了吗？这是一个满脸胡须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家伙，身上裹着一张羊皮，从犹大的旷野中一瘸一拐的走了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不要想说我属于某个组织，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们说啊，看看绝对不是他，我们早就知道不可能是他，然而那正是他，看着他将道路修平，看到吗？他所做的正是将崎崎岖岖的改为平原，将高地变为平坦。你们不要以为有亚伯拉罕为你们的祖宗，不要再跟我胡扯这一类的事儿，因为神可以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了，这就是大小山冈都要被铲平。没错， Surely. Surely.
Yes.
你们看到不同了吗？神说这就是所要发生的事。那他们想，哦，只要这位先锋来到他们那里，那他们就准备接纳他。但因为，可是约翰却以这么简单的方式来到。但不管怎么样，根据经文的解释，大小山冈是被削平了。他不想承认，但他们确实应验了这节经文。好家伙，是约翰把他们给削得溜平，将他们一切的伪装都 给撕了下来。要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你们是草中的蛇，我告诉你们，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丢在火里。我的确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可是呢，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火烧尽。Amen。这个时候他把气息区区的都变成了平坦，可人们却不明白。然而这一切都完全符合神的话，跟圣经上说了一字不差，就这么简单。但他们却都错过了，他们忽视了他。你们可不要那么瞎眼，明白吗？千万不要那么瞎眼。所以听着，他们都错过了。他是那么的平凡，跟他们普遍相信的那个先锋比起来，是约翰实在是不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神也就是道再一次隐藏在简易中，而不是藏在那些穿着小翻领啊精明有学识的祭司里边。耶稣也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他说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当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见他时，他说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和祭司袍的人吗？你们出去是要看那种布道家吗？他说那种人只会亲小孩埋死人，那他们对战场上的两刃利剑一无所知。你知道他们只会跑到一些茶话会之类的地方发表一些理论性的演说，那地方适合他们。但你要让他们上前线去面对这一切，那他们就傻眼了。他们只能坐在皇宫里跟那些名人闲聊。耶稣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就像有人说，你要知道，虽然你是属于一体论的，但你要加入我们神召会，那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那时候就会说，好，那我就加入你们。瞧，这就是一根被风吹动的芦苇。但约翰可不是。不，当那些人说，你要是来加入我们撒都盖人，不是法利赛人，那我们就，你绝对不会看到他随风摆动。约翰可不是这种人，不是的，弟兄们，他可不会这样。耶稣说，那么你们出去要干什么？因为先知们，这些事只有先知才能做到。看到没？他说，作为一个先知的凭据，就神的话与他同在，因为神的话只临到先知，明白吗？他说，你们出去要干什么？要看先知吗？是没错，但我要告诉你，他比先知大多了。他确实是，为什么他比先知还大呢？因为他是一位立约的使者，他肯定是的，他是联系律法和恩典的桥梁。按照经上所说的，他的确是联系这两者的基石。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在马拉基书三章里先知所说，看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的那一位，明白了吗？哦，他是如此的简易，但神再次隐藏在简易之中。留意看约翰所行的，他传讲一位拥有如此大能的基督就要来到，他手中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好家伙，我说他要把他的场完全的清扫干净，他要把那些垃圾收集起来，远远的扬出去，而且还要烧尽，绝对是，他要将麦子收进仓里。看，约翰受到了神的启示。当耶稣来的时候，甚至连那些使徒们也期待着某件大事的发生，他们想，哦，太好了，哦，他来了，总算有盼头了，伙计们，他一定是大。有能力，他一定会将罗马人从地上除灭。当他来的时候，他一定会赶着希腊人往这边跑，罗马人往那边跑。然而耶稣来的时候，他却是一个这样卑微的人，让人推来搡去。这是怎么回事？神在简易中隐藏自己。有一次耶稣讲完信息后，他站起来说，你们谁能指控我有罪？经上指着我所说的一切，如果没有行我父的事，那你们可以指责我。可是经上说我该做的事哪一件我没有做呢？你知道罪就是不信，谁可以告我有罪呢？若我靠着神的手赶鬼，那我也要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就是这么简单。 他甚至降卑以至于死，但在那个复活的早晨，哈利路亚，他就是在那儿扬净了他的掌，弟兄们，他清除了所有的垃圾。是的，这是真的。麦子被封在了仓里，那些拥有永恒生命的麦粒躺在土里等候那个伟大的日子，就是主的再来。那我们会讲到这一点，那到时那些生命会复活，我们也要在那次复活中升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我们将被收在仓里，那些污秽将被焚烧，那些包裹麦粒的麦壳曾试图想左右这些麦子，但到时他们将会被不灭的火烧尽。阿们。何等奇妙的神呢，他们错过了神，神的简易中。为什么？为什么他甚至从来没有用什么神学术语来讲道？他从来没有用过，他从来没有像那些传道人那样讲道。看到没？他传道时，他用的都是神简单的词语，就像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他用的是术语，他用的蛇这样简单的词汇，而不是什么神学院的老师，就像今天那些神学界的某某博士、某某圣博士所用的词语，他不那么做。他讲到的时候，就像一个从林子里出来的大老粗，他说的都是些斧子、树木、毒蛇、麦子、谷仓之类的话。我猜要是在今天，他肯定会被认为是一个估计是要街边传道人。我想那时候他们可能称他为树墩传道人，因为站在约旦河边的一个树墩上。神在简易中，他向世上的聪明人隐藏起来。让我们再来看看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初学的婴孩就显出来。看到没？神在基督里把自己隐藏在简易中，神在施洗约翰里，神隐藏在简易中。看到没？看看他是，想一想吧，神在简易中向世上的聪明通达人隐藏的自己。那再过一两分钟我们就结束，那我不想再留你们太长时间了。那这样吧，我们先暂停一会儿，我们来说一些那有关个人的事儿。想想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讲道了。想想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神降临在我们所生活的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来医治病人，然而那些富有傲慢有学问的人却说，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有神医治疾病这种事了。你们还记得在我离开这里之前传讲了一篇有关大卫和歌利亚的信息吗？他们问我，布拉罕弟兄，你将如何用这些来面对那些被教育充满了的世界呢？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将如何去面对，但神说去，看到吗？就这么简单，这是神的话，他应许了，时候到了。你们在相片上看到的那位天使，在30年前那6月份是33年前6月里的那天，他降临在和尚当着5000多人的面说，就像我差遣施洗约翰一样，时候一到，你的信息将传遍世界。你们在座的还有人记得那些批评吗？那我想罗伊史罗特弟兄或其他一些人坐在这里的可能还记得，那比如史宾塞夫人、乔治莱特弟兄和这里老一辈的人可能还记得那是怎么一回事。但神的话岂不是应验了吗？的确都应验了。后来神在他们当中行事，但当他们拒绝了并说这只是意识上的意志时，神马上回过头来差遣一只不能说话的老附属来到这里，并借着神的大能医治了他。那有一次莱尔伍德弟兄和班克斯弟兄，当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神验证了的真理。那当时有一条小鱼死了，飘在水面上，圣灵在前一天就说了神要向他们彰显他的荣耀和作为。后来那天早上我们都在那儿，当圣灵临到船上，我就站起来向那条鱼说话。这条鱼飘在水面上已经死了有半个小时了，它的肠子、肚子和鳃都被扯在嘴外边去了，但它又活了过来，像别的鱼一样快活地游走了。这是什么？神将自己隐藏在简易中。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了，神能医治一只附属一条鱼或任何东西。如果神传了他的信息而人就不相信，那么神可以兴起一只老鼠来相信。哈利路亚！神能让死鱼复活，能让一只死的附属复生，神能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对这个世界来说，这是一个何等严厉的谴责。当他们在这件事上绊倒并反对说你根本没有做这个做那，这时神就差一只普通的动物来。看到吗？这是何等的谴责。这什么？神在简易中显出他的伟大。他谴责了这个世代之人的不信。他们一向都以为那事情必须按照他们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说如果真的有神的医治的话，就像一个天主教徒告诉我的，那那天晚上这个小伙就告诉我，那你们都知道他叫阿耶斯，那次我去休斯顿去看他的孩子，他说如果那真是神的恩赐，那他应该领导天主教会。为了公会信徒认为他必须领导他们的教会，灵恩派信徒则认为他必须领导他们的教会，但是神医治的大能并没有领导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这医治的恩赐是靠着耶稣基督彰显的自己的复活大能而来，是的，神一定是这么做的，是的，好好注意的，别错过了，把这一切存在你的心里，牢记并琢磨它。但他们却认为这些必须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的，必须出自他们自己的宗派。他们说除非这样做，否则就不是神，就是心理作用，或者是来自魔鬼的，绝不是出于神的。因为若是出于神的，他一定会像我们所解释的那样来的。你看，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这是当时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态度。他们认为基督必须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的。明白？如果神要差遣弥赛亚，那他们事先就已经有了弥赛亚，必须如何来的解释。但因这弥赛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他们就认为他不是弥赛亚，他只是一个私生子别西卜。但这是神隐藏在简易之中。他们认为那位先驱者必定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毫无疑问，每一年每一天，当他们按理自己的传道人命差派他们出去传教，劝人入教，每个人都会以为那要来的先驱也一定会这么做。但神却从旷野中兴起这位先驱，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神学院之类的东西。看到吗？神将自己隐藏在卑微和简易中。在结束前，我要说，拒绝神简易的信息。那换句话说，拒绝神简易的方式，就要被永远的毁灭。那我们说到简易，神就是这么简易，那世人可以嘲笑的、贬低的，并任意待他，但他们这么做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那些在挪亚的日子死去不听挪亚信息的人全都灭亡了。耶稣在死后未复活之前下到阴间向他们传道，他下到阴间向那些在监狱中的灵传道，就是在神容忍等待的挪亚的日子里，那些不悔改信从神借一个简单的人所传讲的简单信息的人。耶稣去到那里说，挪亚想到我会来到这儿，现在我来了。没错，看到吗？还有那些没有听先知信息的人，这信息是摩西在旷野里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原来在旷野中带领他们的火柱的印证，但他们却要从中成立一个组织，所以他们每个人都灭亡死在了旷野，除了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所有人都死了。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瞎眼瞎到一个地步，他们竟然看不到弥赛亚的到来，反而回过头来说，我们的祖宗吃过玛拿，他们的旷野吃过玛拿。耶稣回答他们说，他们吃过，但他们每一个都死了。他们目睹过神的荣耀，行走在火柱的光中，他们走在光中，他们走在火柱的光中，他们走在神大能的同在中，他们走在圣灵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吃过神供应的从天而降的玛拿，但他们却失丧坠入了阴间。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死了意思就是永远与神的同在隔绝。他们每个人都死了，看到吗？每一个拒绝耶稣的人都灭亡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他们拒绝神的简易，这不仅仅是像你说的，哦，我犯了个错误那么简单，你绝不能这么做，神也绝不会接受你这种态度，你将灭亡，永远与神隔绝。我们最好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这些必须被神正确的认同才行，明白吗？如果被认同了，那他就是神的话。那些在各个时代里拒绝摩西、拒绝以利亚、拒绝施洗约翰、拒绝耶稣的人，都是一样的下场。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一件小事，我希望不要太伤他们的感情。那有一天我被叫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去，那提一对年轻夫妇请求特赦，那他们把大家召集起来，我向他们传讲信息，然后让大家联名为这两个青年男女签一份请求特赦的信。那你们都知道他们有了麻烦，我向你们也从报上读过这事。那个年轻人是阿耶斯与前妻所生的儿子，那阿耶斯先生就是拍下那幅主的天使照片的摄影师，那照片就挂在那里，他是罗马天主教徒，他太太是犹太人， 他娶了这个犹太女子，他们彼此之间从不谈论宗教信仰之类的事儿。那泰德·金普万先生跟他一起工作，他们合作拥有道格拉斯摄影室。那当阿耶斯先生到了那儿之后，浸信会的贝斯特先生，应该说是贝斯特博士，正冲着波斯五弟兄的鼻子挥舞拳头。他说：“就这样给我拍张照片，我要揭穿这个老家伙的伪装，把这张照片挂在我的书房里，作为他所谓神医治的纪念。”那在我去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之前，主神已经告诉我要去那儿，我是奉主的名去的。你们都知道那次辩论和后来的事儿，那你们所以就从书等等的资料上读到了。那事情就发生在那天晚上，我只是尽量谦卑的去行事。那贝斯特不是说特尔他们都是一群无知的人，他们什么也不是，都是一帮无知的人，根本没有人相信神医治之类的事儿，那都是心理作用。那个人甚至连小学都没上完，他们不知道那是神在检疫中。那贝斯特博士学识渊博，他以为自己怎么样都可以博导波斯物地球，但一到神的话，他呢，那连波斯物地球的十分之一都不及。那波斯物地球晓得他的立场，他教会里有很多人参加了那场辩论，那如今就坐在这里。那贝斯特先生向我们发起了猛攻，说我们是一群无知的人，他说思想正常的人根本不会相信这种事。那波斯物地球说等一等，他说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人是参加这些大浸信会教会的信徒，并有医生的证明可以证实自巴拉罕弟兄来到这个城市后得到了神大能的医治，请站起来。那天晚上会堂里有3万多会众，就像我们这样坐着，一听这话有300多人站了起来。波斯林中说这又如何解释呢？就是这样，神在检疫中隐藏他自己。之后他说的贝斯特说把那个神医给我叫出来，让我看他怎样催眠一个人，然后让我观察这个人一年。那艾斯先生在那就是拍下照片的那位，他说巴拉罕先生只不过是一个催眠师，我见到一个女人，她的喉咙上长了个肿瘤，她向这个妇人施了催眠术，第二天我问她是她的肿瘤已经不见了，那个人把她给催眠了。呵呵，他只是在嘲弄我，说必须被赶出这个城市，而他应该是那位把我赶出去的人等等。这些事都刊登在休斯顿邮报上，我一句话也没说，我只在那里做我父的事，仅此而已，遵行神的道，是他差我到那里去的，这一切都是他的事。那天晚上当我去那里时，我说我不是什么神医，我不是，如果人这么说那他们就错了。我不想被称为医治者，如果贝斯特博士在这里传讲救恩，他也不愿意被称为一个救主。同样的，我传讲神的医治大能，我也不愿意被称为医治者。就如贝斯特博士所说的，他不是一个救主，当然他不是救主，我也不是医治者，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是要把大家指向这一点，明白？那贝斯特博士走过来说，胡说八道。我说如果人们对神的同在和神的恩赐，对这位主的天使有疑问的话，那这一点可以获得证实。就在那时他来旋转着降了下来。我说不用再说了，他已经为我说话了。于是我就走了下去，我走进那个大城市，那个休斯顿的大城市曾经是全国最好的城市之一。但那天当我走进市里的时候，我觉得连看他都让我恶心。我去到德克萨斯大街，那里是店铺最集中的地方，街道肮脏不堪。我走进电影明星们曾经住过的莱斯酒店，到了地下室，那里有一个小自助餐厅，我看到天花板都掉在那儿，地上全是灰泥，肮脏污秽。我一生中从没有看到像那里的传道人那样的混乱。为什么拒绝光就是走在黑暗里？他们的儿女也坐在死亡线上。这里神曾经降了下来，神的检疫中显现并被拒绝，但神还是在检疫中彰显他自己。他们拍下的那张照片震惊了全世界，连科学家也说这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拍摄下来的超自然之物。这张照片是挂在华盛顿特区宗教艺术馆的大厅里，这就是检疫的彰显，明白吗？神在检疫中隐藏自己，然后彰显他自己，明白？他将自己隐藏在基督的死里，又在基督的复活中彰显他自己。太多了，我们可以不停的讲下去，但你们都看到了，一个人要是拒绝承认有阳光，那他就得钻进地窖蒙上眼睛躲避光。是的，记住，你犯错的唯一原因，那是因为你先拒绝正确。看到吗？你要是拒绝睁开眼睛，那你就要活在黑暗里，明白？因为你要是拒绝去看，那你怎么可能看到呢？明白？注意那些简易的事，是那些你没有做完的小事，而不是你要做的大事。瞧，我要告诉你，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10节，耶稣说你们要是能领受，他就是那位，看到吗？他就是那位被差来行在我前面的人。这就是简易。有一天人问他，为什么文士们说那 那耶稣说，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被交在罪人的手中，他们要杀害人子，他要死去，在第三日复活。然后又说，不要将你们在山上所看到的异象告诉任何人。想想看，这些门徒曾与使徒约翰同行，想想看，这些的门徒曾跟使徒约翰同行，与他交谈，与他在旷野里同吃，一起坐在约旦河边。如今他们却问耶稣说，文士们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你说你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你是要来做王的弥赛亚，那为什么文士，那还有我们所有的经文都清楚地说，在基督来以前以利亚必须要先来呢？是，好了，明白。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那么到底是谁不明白这个问题？是门徒。那接下来几分钟我讲的可能会刺痛某些人一点，但我不是有意的，明白？那就有两分钟，那当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你们更确切的明白。你们能听清楚吗？你们能听清楚吗？注意，为什么，为什么那些曾与基督同行的人会问，为什么经上说以利亚必须要先来？他们是使徒约翰亲自带领归主的人，然而他们却不知道约翰是谁。为什么经上说，为什么教师们说，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为什么经上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与他同行的门徒们，他们竟然问，为什么经上说他必须在这些事发生之前先来并复兴万事？使徒约翰确实这么做了，大约六个人接受了，就这么多，看到没？这就是所有能接受的人，他们是被预定能明白这些的人。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使徒约翰所做的正是经文预言的必须要做的，他唤醒你们来接受并相信我，他确实成就了经上所说他要做的事，那些人对他所做的也应验了经上所说他们要做的事。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要给你们敲敲警钟，被提也是一样，他将是如此的简易，甚至当某一天被提发生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那现在 不要站起来，好好的研究一下，我马上就讲完了。被提将要以如此简易的方式来到，以致当审判来临，他们看见人子的时候会问，不是应该先发生如此如此的事吗？不是应当先用以利亚被拆到我们当中吗？不是应当先要被提吗？耶稣说，这些都已经发生了，你们却不知道。神在简易中。行，这个星期我们将非常深入的教导这些事儿。注意，当被提的时候，只会有极少数的人成为心腹。那被提不会，那你知道那些教师们是怎么解释？他们脑子里有个图画，他们以为会有上千万的人被提。如果他是个卫理公会的教师，他会说所有的卫理公会信徒将会被提；如果他是个灵恩派的，他就会说所有的灵恩派信徒都会被提。这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被提的时候，可能在杰弗逊维尔只有一个人被提，就像某个人失踪了一样。他们这些剩下的人根本不会知道，可能在乔治亚只有一个人被提，在非洲也有一个。假设说一共有500个人活着被提，那不是教会全体被提，而只是心腹。被提的不是教会，而是心腹，明白吗？教会将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复活，但那是出现在第二次的复活中，他们要等1000年完了才复活。但说到心腹，如果这一刻有500人离地被提，世人将一无所知。耶稣说，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是在夜晚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在地球的另一半。就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想想，一切都照常进行，然后就谣言四起，跟着就有人说，这个传道人去了某个地方就再也没回来，他可能就去森林里打猎再也没有回来。然后这个人去了某地，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我相信那个失踪的年轻女孩，她一定是去了什么地方，被什么人给拉去强奸了，可能最后给她扔进河里。当时她是一个人，那 99% 的，我要说可能一亿个人里也不一定有一个人会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明白？除了熟悉那个失踪人会说，这个女孩失踪了，我搞不明白，她从来都不会这样离开的， 不会的。他们说坟墓将打开，坟墓如何会打开呢？我没时间再讲这个了，我真想讲，那我就拿这个给你们讲讲神的拣选，你身里的盖甲等等，所有这些物质只不过有一小勺，在被提的时候这些元素就被聚集起来，并重新有了灵和生命。只要神说话，被提就发生了。这并不是说有天使降下来挖开坟墓把那些腐烂的尸体给抬出的，那是什么？人的肉体一开始就生在最终，但你要知道一个新的形体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如果我们拥有的还是这个属地的肉体，那我们还得再死，明白吗？你说那怎么又说坟墓将被打开，死人从中走出来呢？这没错，但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种打开，明白吗？没错，明白吗？不是那样，被提将是秘密的，因为神说他将如夜间的贼那样来到，然后审判将来临，就是罪恶、灾害、疾病等等。当审判的时候，人们甚至哀哭着要寻死，他们会说：“主啊，为什么让这个审判临到我们身上？你不是说被提要先发生吗？”他会回答说：“被提已经发生了，你们却不知道，知道吗？神隐藏在简易中。”哦，好的，就是被提已经发生了，你们却不知道。信徒为什么不相信主再来的简单迹象呢？他们期待着经上所说的事儿发生，就是日头在正午变黑，月亮也不放光，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儿等等。哦，我这都做了笔记，能告诉你们那些发生的是什么事儿。不过这周在揭开这些印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些事儿。瞧，就是这样，它已经发生了，而你却不知道。当主的使者将那些印揭开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不是了。别忘了，这些印是被那奥秘的七雷封上的，知道吗？那现在又怎么样？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相信这一群谦卑的人，还有神说话的迹象呢？为什么他们不能相信呢？像以往一样，神真实的道正在彰显，但是他们太聪明，受了太多的教育，而无法相信神书写下来的简朴的道。他们非要加入自己的解释不可，说神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意思。神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听着，那我快点讲。我要说，甚至神在这里所赐下的意象也被人完全误解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录音带里常听我说只说录音带里所说的，只说意象里所说的。如果你真的清醒，你就会看到某些东西。行，我希望我不需要把这些放在手上端到你眼前去让你看，看到没？看到没？这他就在这儿。我们已经到了末日，明白吗？是的，先生，聪明的和有学识的人错过了他。这些简单的意象以如此简易的方式揭示出来，以致人们把它当成了耳旁风。你们知道，就因为我见到了那个意象，便告诉你们我去那里打猎时所遇见的事，这就使得有些人绊倒了。神把这些事在那里显给我看是有目的的，我回来后就解释给你们听。神告诉我我妈妈就要回天家了等等之类的事，事情都准确的照神所说的应验了。是约翰也是这样，他从旷野中出来，传说我说我不是弥赛亚，我是那个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那些门徒们却说，为什么文士们说经上教导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神的简易超过了人的头脑所能理解的。我再讲一点就结束。好的，诸位借神的帮助，那我要把这点给你们讲清楚。那我很抱歉，我老是说不讲了，但总是忍不住。那诸位，我很抱歉留你们这么久，但过几个小时我们还要再回来再参加晚上的聚会。那现在我们以简单的一滴墨水来做例子，凡事都有它的目的。你们今早聚集在这里也是为了一个目的。查理弟兄，我在你家里吃饭，那里姐妹为我煮饭吃，这一切都有它的目的，一切事物都有它的目的。这个圣堂的建立也是为了一个目的，没有哪一件事是没有目的和原因的。让我们来看看一滴简单的墨水，你们能听清我说的吗？我们来看一看一滴墨水，一滴简单的墨水。墨水是什么？一滴墨水它从哪里来的？好的，我以一滴墨水为例，咱就说它是一滴黑墨水吧。一滴墨水有它的用途，它可以在一间感化院中写下我的宽恕书，也可以从一个死囚监狱中写下我的特赦令，对吗？它可以写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借着相信可以拯救我的灵魂，对吗？或者他也可以签下我的死刑判决书，他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定我的罪，他有一定的用途，对吧？那让我们看看这一小滴墨水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墨水，它是经过化学合成变成墨水的，而且是黑色的。如果你将它滴在你的衣服上，衣服上就会留下污点。可是我们有一种叫做漂白水的产品，那你们女人用叫做 Clorox 的漂白水。那现在我将那一滴墨水滴入一桶漂白水里，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明白？为什么？人们发明生产了化学产品，并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制造出漂白水来，它能够将色素完全分解，直到你找都找不着它了。漂白水里有一部分是水，水是 H2O， 也就是由氢和氧组成的。氢和氧都是危险的爆炸物，它们实际上就是灰分，它们只是灰分，那是，它们只是化学物的灰分。把它们合在一起，就成为水。但要是分解它，那就得到了氢和氧，你就可以这样不断的分解下去。那既然说到这儿，那在座的可能有化学家，那我想讲一讲这点。当然可能会有化学家听到这个，那我不懂这些方程式，但我想以我最简单的方法来解释这个，相信神会从中启示的自己。行，我把那滴墨水滴入漂白水中，那会发生什么事呢？那黑一点马上就消失了，你就是想找也找不到了，它不见了，你再也看不到它了。怎么回事？那你不会看到任何的痕迹，你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它已经分解了。那从科学上来说，它还原成原本的酸。那酸是从哪来的？行，你可能说它是来自来自某些物质。那好的，那么举个例子来说，那气体产生酸，那么气体是从哪来的？那么说那气体是由分子组成的。那么分子又从哪来的？从原子来的。那原子从哪来的？从电子来的。电子从哪来的？从宇宙光来的。行，我们正在追溯化学成分的起源。那如果它是一个物质或一个被造物，那它就必须得来自一个创造者。所以你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我主持聚会到12点半或一点也不是偶然的。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事情总是有原因的，你相信是有原因的，你不相信也是有原因的。就像那滴墨水，那现在让我们把那滴墨水分解。那首先当我们回到那先说我们分解回到分子的程度。那我们以分子为例，那原子序数1乘以序数9，那再乘以序数12，如果乘的是序数11，就会产生红的。那如果要产生黑的，就必须乘以序数12，然后再把它往下分解到原子的程度，那设计9的6次方加上4的3次方等于原子量16的11次方，那如果是16的12次方可能就会是紫色。那你还可以继续往下分解，那这说明了一切都有它根本的开始。这是常理，这是创造，创造必定有一个创造者，它始源于一个创造者，然后它被定准并被放进不同的物质里。那科学家无法将原子量 B16 乘12或14来制造出一个原子，那必须是神才能那么做，然后一直分解下去直到原子。那这时科学家能够开始研究了，再到分子，他们就能够更清楚的了解，从那里又产生出别的什么东西。那首先他们制造化学成分，然后再合成其他的东西。那人在他犯罪之前，那我就要结束了，但你们绝不可错过我说的。人犯罪之后，他就与神隔绝了，他越过了一条深渊，来到了置自己于死地的这一边，他离开了再也没有回家的路了。没错，他没有路回去了。但是人犯罪后，神接受了一个代替物，即一只羔羊、山羊或绵羊的动物的血，是亚当就是亚伯在深渊的另一边所说的。那在那边，亚当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后代，他是承受地土的，他可以控制大自然，他可以开口说话，使物变为有， 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创造者，他是神的后代。但是当他越过界限，他就失去了儿子的地位。按本性来说，他成了罪人，在撒旦的控制之下。神取了一个祭物，一个化学物质，就是血。但公牛或山羊的血断不能除去罪，只是遮盖了罪。就好比我手上有一个红点，那我用白色来把它遮盖一样，但是红点还在那儿，瞧，它还在。但神从天上为我们的罪拆下一个漂白水，就是他独生儿子的宝血。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时，罪就滴入神的漂白水里，你再也找不到罪了。罪的污秽通过我们的中保，经过时间的长河，一直回到那个诬告者撒旦的身上，并留在他那里，直到审判的日子。那认罪之后的神的儿女又怎么样呢？他们与父再次回到完美的交通中，站在深渊的另外一边，不再有罪的记忆来攻击他们，不再有罪，再也看不到任何的污秽了。他自由了，哈利路亚！就像那滴掉在 Clorox 漂白水里的墨水，它再也不是墨水了，因为它已经被分解还原了。当承认了的罪掉进，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掉进耶稣基督的宝血里时，一切罪的症状就都消除了，所有罪的分子都还原到魔鬼的身上，只等到审判的日子。他最终的结局是要被扔进火湖里，深渊间已经架起了桥梁，他以前的罪再也不被记起了。他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就这么简单。摩西他在牛羊的血遮蔽下，他承认神的道，神可以使用这位平凡的人将道放在他的口中。摩西也证明了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因为他可以放胆的出去，而且耶和华借异象跟他说话。他出去把手伸向东方，那记住，神向摩西说话，这神的思想，神使用人就对摩西说话。是的，神说把你手中的杖伸向东方，说苍蝇，然后在山羊和绵羊的血遮蔽下，摩西的走出去，将那根杖指向东方，说主如此说，苍蝇出来吧。但连苍蝇叫都没听着，他走了回来，这话已经说了，这话曾经是一个思想，但如今说了出来，已经表达了出来，那就是神的话了。神的道进到一个人的口里，一个在牛和羊的血遮蔽之下的平凡人的口里。接着你就发现一只绿头大苍蝇开始飞来飞去，接着你知道每哪就有差不多五磅多的苍蝇了。这什么？这是创造者神的道借着摩西说了出来。因为在血的遮盖下，摩西站在神的面前，他所说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教会站在哪里呢？青蛙出来吧。当时全地上没有一只青蛙，可是不到一个小时，地上就堆了有十尺那么厚的青蛙。这是什么？这是神创造者，他隐藏在一个平凡的人里面。现在我想问问你们，如果只能遮盖人罪的牛羊的血尚且能当作漂白水，把一个人放在一个位置上说出神创造性的道，是苍蝇从无变为有，那么你们为什么会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作为漂白水，而是松鼠等等的东西从无变为有的这件事上绊倒呢？不要这么做，不要绊倒在简易上，相信他依然还是神。哦，主啊，赦免人的罪。哦，我真希望呢。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说，你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好好，我这还有三四篇呢，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谢谢你们。神他将自己隐藏在简易中，难道你们看不到吗？你要是看不到，那你就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肯定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神只要说了，那他就不会撒谎，他已经许下了诺言。 明白？他隐藏在简易中，太简单了。那些受过教育的学者说，哦，那是心灵感应之类的东西。你知道呢，神可以让自己超越时空，回到最初的时候，然后准确地告诉你所发生的一切，准确地说出你今天的状况以及你将来会如何。今天一个罪人依然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漂白水向他漂白，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你们凭什么指责我呢？哦，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就是先知，但你们不是称他们为神吗？而如今当我称我是神的儿子时，你们怎么可以因此而指责我呢？你们看不到，他们没法明白。神的教会啊，从今晚开始的一系列信息你们一定要明白，知道吗？要明白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记住耶稣基督的宝血已将你的罪彻底的除去，甚至连神也不再记得了。他的血能除去一切的污迹，罪留下深红污点，主使我白如雪，将来立在神前我完全得站立。我如何才能得完全呢？怎样才能完全呢？是血，不是我，是血站在神和我之间。我接受了这血，他将血，我是个罪人，他是神，但这漂白水站在我们之间，将罪除尽了。所以神看我就像漂白水那样洁净，我的罪已经除去，罪甚至无法到达神那里，因为那里摆放着祭物。我们对神简易话语的信心在哪里呢？只要是神说的，那你就要因着他的话而相信他。神将自己隐藏在简易中，在一小群平凡的人中，但总有一天他会像以往那样彰显他自己。你们爱他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可你们爱他吗？哦，他是不是太奇妙了？我希望你相信这个信息会产生它应有的效果，使你不再专注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当你明白了神的伟大，看到他是如何的谦卑，那么你就会看到神。不要以为就好像以利亚在山洞里有烈风经过，血、雷、闪电等等，就好像今天那些外表上的东西一样，他们脸和手上有血，还有各种情感上的东西等等，但这一切的事却根本没有搅扰到这位先知。他仍然躺在洞里，直到他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是什么声音？神的道。这时他才蒙上脸走出来。瞧，就是这样。记住朋友，别去追求那些伟大的事，不要说神说的都是些伟大的事，将来有一天会出现这个出现那个，都是伟大的事。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所说的，看到吗？看到多伟大的事哦！当这事发生的时候，一定会像这件事一样伟大。不要这样，它会非常的简单，你会错过这事，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你会回过头来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事？”看到吗？就从你头上飞过去了，你却从来没有看到它，就这么让它给溜走了。瞧，就是这么简单，看到吗？神住在简易中来彰显着自己的伟大。是什么使神显得伟大？因为他可以简化自己。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不能简化自己，他一定要成为一个显赫的人物。可是他还不够伟大，要是他够伟大，他就会谦卑，成为谦卑的人。就像那位芝加哥的老圣徒所说的，那个伙计满腹经纶的上台，却打了败仗似的下台，低着头失败的走了出去。他说如果他能以下台的方式上去，那他就会以上台的方式下来。没错，行，谦卑自己，要谦卑，不要想成为特殊的人，只要爱耶稣，明白吗？ 说主啊，若我心中有任何的诡诈，若有任何错误，父我不要这样，求你除去，我不要这样。后主啊，到了那天，我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看到的日子近了，如果神愿意把这些印向我们打开，你会看到这七个印的开始。那记住，只有神可以这么做，我们完全依靠他。愿神祝福你们。我向我们的牧师要在今晚聚会前跟你们说几句话。我想聚会是6:30开始唱诗，对吗，牧师？那边弟兄说6:30开始。6:30，6:30，6点开门，6:30开始唱诗。那如果神愿意，那今晚我要传讲这本有关七个印的书，这被七个印封严的书。然后星期一晚上传讲白马骑者，星期二晚上、星期三晚上传讲黑马骑者，接着传讲灰马骑者，还有红马骑者。那跟着讲第五印、第六印和星期天晚上的信息。那下个礼拜天早上，我们可能会举行一次医治聚会，但现在我还不知道。那记住，我们将自己和这个圣堂献给神，用来侍奉神。神祝福你们。我已经耽误了一个小时，你们能原谅我吗？我不是有意的，瞧我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跟你们在一起，然后就要再到其他地方去，我不知道去哪，只跟从神的带领。那我要善用每一分每一秒，因为我要与你们共享永恒。那神祝福你，那边的弟兄，你来吧。